喂，
喂喂，
听见
为什么
吗？
你一下子说了一句话，马上退了？我去！
我给点错了，我这个腾讯会议每次出来，他就提醒我什么什么正在录制，是否保存？我点个取消，就直接退出会议了。
哦，是这样，我这边是在保存着，所以你那边保存一份也行。万一我们两边都可以保存，我都没研究过对方你那边能不能保存。
哦，没事没事，有些时候我都不看，我直接点取消，他就退出了就。
啊，我这边是正在云录制，所以呢，应该没什么问题。丢了的话，咱们再访谈一次嘛，是吧？还没丢过，你放心，从来没丢过。
行吧行吧，没事没事，访谈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对对，反正我们就聊聊天嘛。虽然在群里已经认识你非常非常非常久了，是吧？还没机会访谈。
不过群里边气氛确实挺热闹的。
嗯，对对对，哎，反正我对你是比较了解嘛，因为很多的听众啊，对，包括群里的，可能对你不是很了解，所以要不你就先介绍一下自己嘛，咱先走个流程。
行行，好嘞好嘞，那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嗯，
等我这边声音大还是小啊？你看
你如果
录。
再大一点会更好。
行，没问题没问题。
嗯。
我先说，就怎么加入咱们群了吧？
嗯，可以。
就是我记得是一几年，16年，不是17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刚去的北京吧，应该是还没结婚之前。那会儿我因为手受伤了，然后在租的那种房子里边休息，然后歇了半个月。期间呢，我一个舍友，他一个同学，大学同学来了，和我们合租。他是准备来学计算机的，就我也是学半大学毕业，重新学了一遍计算机，然后找个工作嘛。那会儿收入还可以，后来那个舍友就叫他同学说，别在那个厂子里边干了，也过来学吧。后来他就来了，他来了嘛，没有报班，就是在屋子里边自个儿学。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会听这个，就是您那个电台，网易云电台。其实那会儿我很早之前我就找这种，就是讲书或者讲历史，把整个计算机历史能讲一遍的，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突然那天听了他好几天了，我听他一直在放，他放声音特别小，中午睡觉只有他自个儿能听清。然后隔了3天吧，我就说："哎，你这个在哪儿找的呀？"我说我找了好久好久都没有找见，我一直在听这种世界史的解说，或者说一个国家史的解说，这个还是挺好的。他就把你这个信息推荐了给我，我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后来我才知道有公众号，公众号以后加了您微信嘛，后来就加了您的群。感觉好久了吧？那是一几年的时候，17、18年的时候
那我刚刚做嘛，刚做不久。
对，后来才加的群。
嗯。
后来啊，后最后来加了您微信，加您微信的时候，当时我还非常惊讶，就是您的名字怎么和……
现在可以了。
当时我还想，我说这个名字起得太那什么了，你肯定是受影响的。当时我想了一下，
对，是，你以前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要注册个什么，我以前都是写拼音嘛，是吧？你写拼音不行了，就被很多的地方都被限制，就是你不能用这个拼音。当然我也知道了，但是说出来，很多人可能不相信嘛。啊，我相信现在也很多人就相信了，你知道，你这发个拼音发个什么，你都会对大人物都是不能够冒犯的。但是我起这个名字显然不是这个用意，是吧？这真的是我的名字。
对，其实这个忌讳不忌讳，其实上一届还没事呢，就是自从
嗯，
到
对。
这一届就不行了。
对对，反正咱们也没法搞是吧？反正你既然发现了，我就说一下。以前我有好几年是不能那个什么的，在这里不能输，在那里不能输啊，我就随便起了另外一些名字嘛。反正对我们来说，换个 ID 而已嘛，是不是？
行行，
嗯，
那我就接着说啊，这是
可以。
加入咱们群的立场。然后当时加了您微信，好像是就一直没和您聊过天儿，因为后来加了群，也没有在群里说过话。当时我是就是算隔壁群吧，我们就是也是在网上边认识了，大约五六十个人，也是从17年那会儿， 家到现在吧，就聊得特别火热。就网上边虽然大家都没见过面，但是聊得特别熟了。然后一直在那个群里边聊天，还然后自从看咱这群里边比较热闹，或者说一些高质量的东西，后来我就渐渐的远离了那个群，在咱群里边经常聊天。因为一个是精力有限的，不可能说上班期间这个群聊两句，那个群聊两句，
对。
这是咱的群，后来就和大家熟了嘛。
对对对，也是。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群，就是非常非常活跃嘛。啊，其实太多信息了，我也不怎么看，再加上我也不怎么管理，然后所以这个群经常是被封嘛，哈。
不过咱群里边人那个素质涵养都比较高的，一旦有什么就相互发一下。那天我记得哪个群的，就上次被封的时候。我没看手机，哎，怎么好多人给我发消息了？都是咱群友嘛，啊，一看给我发了链接，
又拉过来了，
对，又把我拉过来。
对对对，是，反正封了之后很快又能够团结起来，但是也会丢一些嘛，反正也确实很，所以不用怕封嘛，啊，
这，
好，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这加咱的群吧，后来我就经常听那个你访谈其他人的电台，我觉得，这个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非常非常精彩，就听多了我就有点感觉羡慕别人那种意思。刚开始听没感觉，后来听的那种有在百度里边上班的，然后他自个儿又离职了，不想在那干了。当时我听了就想，哎，这么好的机会，到现在看怎么可能会丢失呢？他为什么要离职啊？
对对对，
还有一个，那个应该是女生，她不是去了深圳了吗？她就是那种，其实她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她始终，我感觉她潜意识或者内心深处，她有点自卑，她对自个儿始终是不认可的。
对对对，是很多人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啊。就觉得自己好像做的不够啊，或者是什么，然后不像我属于那种啊，自己做的不好也要烧包一下的那种。
邓哥，其实您还挺厉害的。
是是是，反正我访谈的话，刚开始我也是想访谈一些大人物会比较好嘛，啊，后来发现约不到大人物，然后我发现哎，我们小人物也不错呀，小人物每个人也都蛮精彩的嘛，也都是有自己的纠结。也都是有，而且还更真诚嘛。反而你访谈大人物，我以前就说过嘛，你这个大人物只要接受过3次访谈，他就会撒谎了嘛，
对，
他会编自己的故事。但反而小人物的话，因为他也不接受，就在我们聊天的话，你现编还不太容易编，然后就一直这样讲下去了，他比较真诚。
对，大人物肯定要说一些场面话来维护自个儿的羽毛，或者说
对对
形象嘛。然后就是上班或者说下班地铁上班可能会听一会儿，就这两个印象比较深一些吧。最近上班下班忙也没时间听了，反正就陆陆续续在听。不过听完了过一段时间就忘了其他人在讲那些经历，就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两个。当时我是听了一个星期吧，把他们听完了，就每天听一段听一段，然后听的时候就思考一下。
对，那个现在还就是那个从百度走的嘛，现在还在教人攀岩，
攀岩，
然后攀岩就爬这种什么的，
哦，
对，然后在深圳在华为离职之后，哎呀，我还见过他一面，然后他现在在深圳或者东莞，我忘了，应该是东莞那边，
哦，
对。
然后我继续说我的历程啊，这是咱们群的，然后就是我上学的经历吧，我看其他群友也在介绍，
对，
哎，其实我的上学经历很拿不出手的，我感觉群里边我的学历应该是最低了吧，
也别说最低最高，其实这种东西像跑马拉松，你要想象成把它想象成跑马拉松成绩会比较好吗？有人确实厉害，跑到3小时之内嘛，哈，有人。就是半途就累了嘛，就很难的，这玩意是不是？我们也不会嘲笑这种学历啊或者什么，而且现在学历所能代表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嘛，对不对？
这个是 这个有学历的人他可能会这么认为，但是没学历的他可能会更受限多一些。
哦，可也许是这样，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学历其实用它的这个效果就是越来越小了嘛，它得到的益处实际上是越来越小，这个是没有人质疑的。
对对，确实是。
可以，你讲你学历啊，无所谓的。
想一想，等行，那我就把我小时候经历到上学稍微讲一下啊。
嗯，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就是东哥不知道来过石家庄没有？他石家庄，
我去过，
去过是吧？
去过，对。
石家庄东边它是平原，然后石家庄西边是山区。我出生在山区里边，就很山，就是非常深的山。那个山距石家庄山区里边距石家庄应该有不到一百公里吧，
嗯，
很远的。小时候因为九几年出生在那边，很非常非常落后啊，就落后到什么程度呢？2008年的时候才有了移动信号，想象不到吧？
其实我能想象到，你听我电台应该知道我做什么的吧？我就是拉这种，就是偏远，不能叫偏远了，就是因为你想想我年龄就摆在这里嘛哈，就是能够比如说石家庄市里的这个移动信号肯定轮不着我拉嘛，对不对？那早就拉满了吧，我要去拉的地方，拉网线的地方都是一些偏远的，就是所有的都是偏远的，所以呢我拉信号的时候大概就是你说哎呦你有信号的时候，但是呢我应该不是我拉的，但是跟我那一批是一起的，因为我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奥运会嘛，那时候我已经在实习了。就是说
那对这个。
我还没拉网线的那时候，我还没到这种那个公司。我以前2008年的时候我还在上影公司里写程序呢。
是。
再后来我才再去拉，所以你说这个我倒是挺了解的，就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啊哈，非常非常大。
就是大到
真的非常大。
我感觉大的有时候大的就是咱们普通人根本想象不到，
对对对，
就是上层次他们能过成什么样子，或者说他们没有见识过最底层人他生活是啥样，就是
是是
两个就是非常非常极端的事情，就拧不到一块儿，这个也没法处理。
地理距离非常近的两个地方也可以，比如说你是石家庄市，然后你说你那个地方山区，对，就像是天壤之别一样，就没隔多少里路啊，就是因为。石家庄，你比如说你开车，哎呀，开2个小时，哇，就到了特别贫穷的地方了。
对对，
就这种感觉。以前的时候我也这种感觉，就是，我经常说嘛，你住在哪个地方呀？他就会说，哎，比如说你说住在石家庄，其实我脑子中就在想，哇，石家庄那非常大呀，是吧？非常非常大，穷的地方跟富的地方，就是因为中国就是这样嘛，就是大家可能就觉得，哎，你那是省会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并不是。这是我以后想的。哎，你不现在不是在南方吗？是吧？哈，
哎，我在北京上班呢。在去年不是在深圳待了2个月？
哦，对对对，我知道你在深圳那边待过。现在你又回去了。
对，
可以给你讲，你讲，我又查你这个石家庄这个事情。因为我拿过网线嘛，所以我还蛮了解的。
啊，然后2008年才有了移动信号，而且4个村子共用一个移动塔，对，一个基站，其实信号非常非常差的那会儿，然后到了2010年才有了联通，到现在应该是还没有电信，要不就是刚有了电信，信号不太好，就交通很不方便。那会儿还是土路嘛，就是到了奥运会前后才修了水泥路，然后我爸妈就跟我们都在一个那个村子里边住，大概小时候6岁的时候啊。我爸是在县城旁边一个厂子上班，我爸说那个村子就是太落后了，对家庭发展或者孩子教育不好，后来就和我妈商量说从那里搬出来。大概我几岁，大概我6岁的时候，4岁的时候从那个村子搬出来了，搬到距那个村子大概有70多里地的另一个村子里边吧。就相当于我爸上班的地方和我们住那个老家就故乡吧，中间就靠我爸厂子附近一点一个村子，那个村子有我爸的一个同事，关系挺不错的，就去那儿住进去了，在那儿住着，在那儿买了房基地，在那儿盖了房子，落了户，安了家嘛。 中的时候，就我就离开我奶奶、我爷爷、我姥姥他们了，然后在那个村子里边上了幼儿园、小学。其实，在那个村子没有亲戚，上学的时候肯定要多多少少受排挤嘛。然后东哥也有这种就
对对对
体会理解嘛。
对，反正是。你搬离了一个地方嘛？也就是说你原来的时候应该是属于太行山嘛，是吧？在太行山里面。
对，太行山里边。
对对，然后搬出来哦，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有点像霸凌一样，是吧？
对对
啊，
然后搬到那个村子，我妈的社交能力还好吧？
嗯，
就是通过我之前听你的电台，就听你介绍过你的爸妈嘛。我感觉我的母亲和您的母亲应该性格上边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吧。
嗯，
就是虽然文化不太高，但是他们处理事情或者说社交或者阅历，
对对对，
我感觉就是和公司大领导那种处理方式没有什么两样，就是做一件事情会很平衡，把所有的想法关系
对对
做到位。
对，我妈虽然不认字，就是在我家的话，是我妈要处理整个事情嘛，就我爸是不大行的。就是想，但也不是说他完全不行，就是整个我们家族里面嘛，哈、大概就是，包括我叔叔婶婶啊，什么什么都会听我妈的，包括我爸的，可能
也
会听，也是听。
像我这边，我姑他们，我舅他们，都有遇见事找我妈商量，我妈说出来话就让人非常折服，就感觉挺有道理的，事就应该这么处理。
对对对。虽然不认字，但是这玩意是天生的，天生有领导力。
对对，确实是这样。然后我妈她这种性格吧，就在村子里边认识的人特别特别快，特别广泛，而且能结交到这个本村子来帮助她的。
嗯，
就肯定去落户区那儿，刚开始生活比较困难嘛。然后当然我的性格就比较内敛，比较内向了。就在班里边，一个班里边30多同学吧，可能玩的。也就那5-6个，当然多多的时候会受其他同学排挤嘛。我感觉，其实也就那样吧。反正小时候学习也不好，然后就在那个村子上了小学6年，幼儿班上了2年吧。然后小学学习成绩也不好，就中等吧，就是那种典型的中等。我爸其实挺看重我的学习的。哎呀，那我感觉愁的我爸非常不行，这学习咋样？怎么成这样了？我学习中等吧，和我玩好的那几个同学和家里边关系也好，他们的学习人家在班里边都排名前几的，他们经常来找我玩。我爸就有一天和我说，哎，你这学习不好，人家老来找你，你内疚不？有脸没有？他说的话其实我是很想反驳的。对，其实他说的话其实我就很想反驳的，但是我爸那个人就爱打我，就小时候老打我。就不敢，知道吧？现在就是看了我爸还有点害怕，就内心里边产生一种恐惧对他。哎呀，我感觉小时候我上学时候投资他一点都行，到初中也是，初中学习也不好，我爸也是每天发愁，每天愁眉苦脸的。我感觉他可能对我的压力太大了，导致我心里边没有办法去认真学习了。我每天心里边想啊，怎么面对他？他在不在家？在家的话又要看我作业，怎么着的？
啊、反而就是感觉有一个巨大的压力，是吧？
对对，这种巨大无形的压力，就每天折磨着自个儿内心，就感觉不想上学那会儿
啊，
但是也不敢提出来嘛，也不敢和我爸说。
对对对，可能看来这个不能给小孩太大压力，还是自我发展一点好。
对对，哎，我感觉哎，那会儿就是小时候挨打挨特别多嘛，就我爸就。感觉我爸力气特别大，一个手提起来我，一个手把我腰带解开去打我踢我。小时候那个我爸穿那种军警皮鞋，就军队那种皮鞋，踢我一脚腿上边疼了我3个月的没法顺利走路嘛，3个月好不了。
对对，他前面有个钢板的东西。
对对。然后估计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哎，有一次打得我晚上不敢上床睡觉了，我就躲到柜子下边。
嗯。
哎呀，我爸一看我成那样，又硬拽出来我，让我上床睡觉。记得那次印象特别深。
哦，对，可能男孩都挨打，但我也挨我爸打。但是我挨打很多时候是，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就是应该挨得住啊，就这种，就应该挨住了。因为我做了，我不是学习不好，我是经常在家里做实验，就是不是做实验就作死的那种啊。 比如说要把电两边电线都接起来，然后插到插座里，看看会是什么情况。那时候没有触电保护壳，那个不就是你接了之后它没有触电保护壳，而且它也没法断，你知道吧？它就不停的发热，因为你知道吧？它把那个线全都烧了，就那个线咱们不是包了一层塑料的吗？
对，
全都烧了，我都没有意思，我这样插上去我就觉得没反应，我觉得这玩意好没反应。然后呢，然后一会儿发现哇，怎么线都开始融化了，吓得我就赶紧的把那个拿起来把它扔了，你知道，回去若无其事。家里人一看，一回去发现把电线都坏了，肯定知道就是我弄的，你知道吧？就一顿打。我
这
样
这个确实太危险了。
对对，那时候你说起挨打来，我还挨了一次打是，我那时候就喜欢玩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电。我也不了解它，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很好。你知道咱们家有那种小的钢锯啊，锯条
啊，知道
那个锯条、啊、然后我一根缠在，就是一根线放在这个锯条，两根锯条嘛，那个锯条不是有个孔吗？
对、
啊、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呢我就把它接了之后，然后扔到水里去了，你知道吧？然后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电解，因为它会冒泡嘛，实际上是电解、啊、你知道吧？
对
它不停的电解，我就认为水开了，你知道，我还回去很开心的说，我为什么你看它的水不停的冒泡，但是一点都不热，我当时跟家里这样说，然后那次差点给揍死，你知道吧？啊，对，这两件事情让我想起来我老爸可能揍我最厉害的就是这两件事情，都是因为与电有关的，其他的好像也揍过，但是没有这两次打到嗷叫，你知道吗？真的疼啊！
对，你这个还行吧？就我这个，就从这上边，从这就是学习上边，哎，始终是拿不住手，我爸愁的不行。我妈其实相对来说有点懒，也不是懒吧，就是她爱使唤孩子们干活，老使唤我洗个碗、做饭、端端地、擦桌子、干点地里边活。就以前农村的旱厕嘛。挑厕所往地里边挑、啊、我爸有一天就说，你不要拿这个做家务来弥补你学习上面的不足，就每天我感觉就是把我的尊严或者人格按在地上面摩擦。
对，其实你看也长大了也挺好是吧，但心里还是有点创伤啊。
对，那时候是有创伤的，不过自个儿教育孩子肯定不会这么教育的嘛。
对
嗯
啊，你可以继续讲啊，我觉得挺好笑，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
嗯，然后，我上初中了吧？上初中就是相对来说，我爸他的知识不能说完完全全的够用了，就是他可能会看一下我的数学，看看我语文、英语的话，他就一直让我背单词。其实学习还是不好，那会儿一共600多名学生，我能考到200多名，这。好一点的考到200多一点，差的就是300多，这其实算差的了。
哎，可以啊，你还中上了呀？
根本不行，那差的非常差，那是基本上。
这已经中上了。
对，很不好。后来上初中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我了吧？那个政治课，那老师讲的他一些重点他不讲，光讲不是一些重点他讲，也不重点他不讲啊。比如说政治书里边有一些名人名言，他这个考试也不考，老师也不讲，学生肯定也不去背嘛。然后有一次我爸拿这个政治书来考我，说这个谁说的，这个谁说的，我说不知道，可能当时我说话也不太好听，就坐在那儿很倔，不知道。我爸拿着书一下把甩到我脸上边了。
嗯，
那个因为那是最后一次打我了吧，就是初中的时候，哎呀，学习成绩也不好，每天就苦丧个脸，到班里边也不太活跃，同学关系也不好。到了初三，哎，我爸不管我了，就是他没时间管我了，成绩反而好一些了，就一直稳定在200多。
还行，看起来是你老爸把所有的心思没用在学习上，反而用在处理父母关系上了。
对，后来，高考不是中考的时候，考成绩也不好呀，考到。虽然考了县，一中没考上，考二中的话要掏 一部分钱，后来我就直接没去，去了我们县的职高。不知道东哥对职高，
哎，我知道，我知道
啊。我觉得现在想想，我觉得职高挺好的。你看，提前学专业，比如说学计算机的，高中就开始学计算机。
嗯，对，
虽然说很，虽然学的内容很古老吧。我弟就上职高学计算机出来 ，VB、V4， 但 C sharp、Java 那些都不学，不学，学一下那个数据底层原理，讲了其实也没用。不过你提前接触了计算机了嘛，最起码键盘熟悉了嘛，五笔会了。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到高中我爸就彻底管了更少了嘛，不是说不管了，管了更少了，时不时会打个电话问。那会儿我爸也在外地上班，哎，成绩又好一些。比如说班里边20多个人，哎，可能考个次的时候考11、12，好的时候考7、8，再好的时候考个4名或第3名。
啊，
但是同学不多。那个差的也比较差，但是确实我是自个儿一个人在那儿安分守己学了，也不想别的，家里边压力也少的嘛。然后高中的话3年过得也比较开心，认识的同学关系也好。就是好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啊，东哥，比如说班里面有个同学是我小学初中同学，我俩又到一个高中了。他这个人性格比较迥异，怎么说迥异呢？就是你说他活跃吧，他偶尔冒出来一两句来逗大家开心，但是他讲的笑话都比较冷，
半天才想笑。
对，要不然呢他就是都在那一天都不发言，每天自个儿做自个儿的事情，吃饭自个儿吃，就是这种性格。他又想和大家玩到一块儿，但是他又就是不想和大家玩，就那种感觉。所以说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他关系和我一般嘛，只是说同学。上高中宿舍他住在我俩都上他住我对头。他有一天晚上拿袜子放在那个床头那个栏杆上面，我说睡觉地方你别把袜子搭到这儿来，你找个地方搭一下是吧，咱睡觉地方。我说你别把袜子搭这儿，睡觉的别往这儿搭，臭。他说洗了，我洗完也臭，这睡觉的地方不搭袜子吗？说两句没商量好了干起来了。他比我力气大，把我摁到床沿儿了，然后宿舍同学其他就拉开了嘛。然后第二天到班里边，我没说这个事儿，另一个舍友和我们同班里边另一个同学说了。说了以后说，那个他欺负你了是吧？我说也不算欺负，抬了脸就是打，没商量好打起来了。他说行，你别管了。那个同学下午下了课去宿舍和我们玩，把那个同学摁到床上边。和他玩，就动作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和你打闹着，但是不和你生气，你一生气就说哎你这人玩不起翻脸了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这么弄他，等了他2-3天吧。有一天晚上这个和我打架那个同学不回宿舍住了，去到隔壁宿舍人家床上面坐了一晚上。就有点事情吧，我感觉班里边比如说饭卡没饭吃了，同学立马就把饭卡给你，来咱一块儿去吃，或者说一件事来给你处理一下，我要回趟家下雨了，人家那女生立马就把伞自个儿给拿出来说你拿着伞回去，一会儿下雨了。
对，那不错，人缘不错，你后来。
对对，哎，我觉得高中3年其实过得还挺开心的，那会儿认识了不少同学，然后现在关系挺好，就买房子，前段时间买房子他们也给出钱了嘛。
这确实关系太好了。
对，然后平时我不是在北京上班嘛，家里边有什么事了，就我爸或者我这儿需要开车或者接送或者说需要帮忙都是他们来处理。
对对对，很好很好，尤其是有这样一些朋友，我觉得人生就觉得还比较有乐趣啊。
对对，其实有时候有和别人说我没有办法去理解没有知己的人生他是多么孤独。其实他可能适应孤独了，但是他没办法去体验有朋友这些快乐。然后高中这就毕业了吧，过了快乐挺快乐的3年，然后学习成绩相对好一些了。到大学就上了个普普通通大专嘛，就是家里边管的更少了，学习成绩更往上边提了一下。其实大学好多同学都不学嘛，不学了，但是也有学的，考试的话就是该背就背，重点该也得看书嘛。 啊，那会儿大学我感觉比高中还快乐，一个是同学关系更好了，像比如说拿助学金、奖学金的同学，第一件事走吃饭去，或者说，
啊，
对，
可以。
或者说考试的时候，大家都提前去教室把位置做好，只留了一个位置，就是我那个位置，说你必须坐到这儿，不坐这儿你考试别考了，我们要戳你欠的。
可以可以，
然后那
我
会
觉得
儿。
确实有这样一些朋友，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年龄大了还是什么，以前是有这样朋友，但是现在真的没我只能说我确实没什么朋友，可能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慢慢走散了，或者是可能联系太少了，或者是我遭遇太差了，或者是什么，慢慢真的这样朋友可能就一两个。还能够，就是说，哎，他去我的城市，或者我去他的城市，我能好意思喊出来的，就这么一两个吧。其他的真的是，我就是我知道他在这里，在网上我可以跟他去讲话，但是在现实中我不好意思去说，哎呀，我去找你，哎呀，我心里就觉得，就好像觉得，哎呀，我打扰你一下，好像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脸，然后去打扰你这
明白懂了。其实这个，
样。
每个人情况不同，我也不能做过多的评价，只能说把自个儿的感受和经历来说出来，就是让别人了解一下嘛。
对对对，我也是，有感而发嘛。
对，其实我性格上面还是比较喜欢交一些比较真诚的朋友的。像我有些高中同学，我这么说吧，就是现目前为止玩的不错那几个同学，家庭条件里边我最差了，其他都是家里边有厂子的，要不是就是家里边开那种批发超市的，就家里边要不就是没有兄弟的，只有个妹妹或者姐姐出嫁那种，人家自个儿过自个儿行了，不用去管着父母，不用去管着孩子什么的。但是人家从来没有因为家庭条件是不是看不起我或者怎么着的，就
对对对，
像我之前在北京回石家庄没地儿住，带着媳妇孩子都是去同学家，没有说不好意思，人家去了就是给你炒菜，好几个菜，给你给孩子把床弄好，人家腾出来屋子让你去住，人家去自个儿睡沙发或者打地铺。就比如说有一次回事，带孩子上医院做手术，那会儿孩子疝气了，晚上了6点多去医院办完住院，人家说你明天来住吧，这晚上也没法给你整理这个办院的手续了。大晚上我说回家还不值当了，这太远了。后来给同学打电话，我说得去那儿住一下，住远。人家说来吧来吧，我提前给你们做饭，那就去了，关系挺好的。像疫情期间我回不来，媳妇儿要从她娘家往我家走嘛，这开车也得3小时，都是同学们去的，就来回接送跑。我弟上学也是同学们去给送的。
对
我觉
对
得。
对，这真的挺好，这真挺好。
对，我觉得关系挺好的。买房子的时候，人家也还着贷款，还着房贷，也不富裕嘛。有些同学，人家也把一部分钱给拿出来让你去用，也挺好的。
对对对，我还是挺羡慕
然后接着说大学，大学上了个普通的大学，是大专吧。然后那会儿学的是建筑、土木嘛，建筑工程技术。高中学了3年，大学学了3年，那会儿。这个房地产行业非常非常火爆，那会儿我就每天幻想着我要把这个东西学好学精，提前没人学的，我提前把它看透，像一些行业标准、什么图集，我都自个儿提前看。但是发现毕业以后没啥用，就是上课讲讲，
是。
对，就上课老师会讲讲，你可能提前说一些，不是老师问个问题你能说上来，但是毕业以后那些根本用不到。然后
这是正常的吧？这真的是正常的。
然后那会儿有一个老师吧，一个系主任带我们课呢，带我们课。有一天突然就发作业的时候说："哎，那个谁谁谁，你把你作业拿上来，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很惊讶，为什么拿我作业？我一看，我还没看到我作业呢，拿上去的时候看一下，啊，给我评了个评语嘛，就是好写的很好的意思。然后从那以后，那个老师就时不时会叫我过去谈谈心或者聊聊天，他就非常希望他的学生能就是做得比较好，或者说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或者说在这个建筑行业、房地产行业能就是有一些成就吧。 啊，那会儿就老找我聊天，说这些事情嘛。但这个事儿，我没有和导员说，我认识这个系主任，系主任一直找我聊天嘛。有一天，导员叫我在办公室帮他写材料，哎，突然那个主任进来说："哎，你怎么在这儿？"我说："啊，我说老师帮我叫我写点东西啊。"那个导员就非常诧异说："哎，你俩认识呀？"他那个系主任说："拍拍我肩膀说，这是个好学生啊，你要好好管。"
确实，你这班主任也会觉得，我操，他妈的，是不是碰上亲戚了？
对，他可能是这样想吧。后来那个导员给我打电话了，说这个老师姓马，说马老师经常这样聊天吗？我说啊，时不时会叫一下。他说你俩说啥呀？我说没说啥呀，就是说学习上面的事情啊，问个问题啥的。哎，后来毕业的时候吧，我去找了老师一趟，找了那个系主任一趟，为了拍了个照片，留了个纪念。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完了，过了两三年吧，那个同学班长结婚了，去了一趟，去看了看他。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就在石家庄一个河北省综合院，一个同学介绍的，去了干了一年。干了一年，那会儿。前半年吧，应该是从15年，不是啊，从15年的3月份去的，干到16年的3月份，应该是整整干了一年，整一年，要不是不够几天，要不是多几天，整整干了一年。对，那时候干活就是跑那种地里测绘，不管夏天多热的天，冬天多冷，都在山上边地里边钻玉米地。夏天大夏天钻玉米地，暑假的时候。我们按上班时间去嘛，去地里边钻硬币。聪明们不去，人家就在家里边睡觉，睡到下午4、5点才去地里边。4、5点我们下班了，你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去。哎呀，很没法干。要不就是村里边打架的。我在东哥那会儿，我才见识到这村里边的关系，亲兄弟关系能僵到什么程度啊？比如一块地，就一亩二分地，就是一亩二，两个兄弟为了分一块地。在地里边吵起来，打起来了。你说这个地对他们这辈子或者有多少钱，穷到什么程度，影响大吗？不大，但是就是争这个地，到底你画多少，我画多少，应该怎么分？
是，其实我也见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就是，哎，我是这样觉得，就是可能听我听电台的很多城里人嘛，他们就会假设一个，包括。电视上或者是影视剧，他了解农村，他都会认为农村人非常淳朴，实际上并不是这
对，
样，
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子。而且他们对农村就是有个滤镜嘛，就跟我们这个 P 图一样。其实正常的农民都会非常的痛恨土地，而不是热爱土地，真的是非常痛恨土地。就是他只是没有办法离开。你非常苦的，这个我在那里是干过农活，反正我是永远不想去干农活就是了。哎，又无聊，又不用动脑子，哎呀，而且又不赚钱，就是农民是最底层的了，接近最底层，比那种农民养的牛马还要累。牛马他就干一会儿，他不干了嘛。这个农民是一直要干，一直要干，不停的干，反正。你说的这种情况，亲兄弟打，然后互相不说话，就亲兄弟不说话，好几十年不说话，然后啊，这种吵架，然后流血事件发生，这太普遍了。就是说，有时候我就觉得啊，他们总觉得农民非常的淳朴，那是因为你只见过他一次，你没有跟他生活过嘛。对，这好像有点侮辱这个了，但这真的是事实，而且
事实情况就这样。
对，而且农民的打架。为什么大家都比较惧怕农民起义？农民的打架不是城里这种打架，农民的打架就真的出人命，就非常容易出人命了，力气又大，又拿家伙头，拿着是吧？铁锹一锹干上，头没了。就是城里的打架，就是哎呀，你在地铁上那种打架算什么打架是吧？太
不
文明
算，那
了
不
吧？
算啥。
对，其实这个呀。对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是经常见到过。你说分一块地啊，分，他爸妈去世了之后的一点点财产呐、啊，包括那个房子呀，哎呦，吵架吵成什么样子，真的是这样，非常痛苦。
对，就是在 那个干这个土地测绘吧，干了一年，这种事情我感觉经历的我都麻木不仁了，有点儿，就是印象比较几个深的，我也想拿出来给说一下。
嗯，可以。
就是我就一个孙子，他那个地是个三角形的，让他们分，其实他们不会分，做等分嘛。其实我这边是有电脑的，可以用软件就把他们等分出来了。但前提是他们自个儿去找我来说，看能不能我去有办法分。这样的话，他们就相信我。但是我自个儿提出来说我给你们分，他们肯定是不相信的嘛。然后就有这种，就他们也不问也不说，就自个儿去分，拿尺子在地里边量，量出来。他量出来，跟弟弟量出来，哥哥不行，哥哥说的弟弟也不行，反正就地里边吵吵半天，最后边他们的地也没法给他们做登记。这种要不就是，哎，就有时在地里边测，发现哎，这个地怎么多了一个小房子呀？非常小的一个房子，大概有个5、6平，砖盖的，毛坯的。我就问村里边人，这个村委会那些人，我说这怎么回事？地里边有这么一个房子呀？这个违建。他说："你别说是违建不违建，我先跟你说说这是啥情况。这个地呢有仨兄弟，这个地啊一个老人的有仨兄弟，老人老了，好像应该是不能自理了，需要仨兄弟养。老大媳妇不想养，老二媳妇说："你老大不养，我也不养。老三说："你们不养，那我凭什么我去养呀？我也不养。"
对对对。
后来这闹僵持不下，这个应该是这个老人找到村委会了。把他们兄弟三个叫到一块商量怎么弄，最后边商量说给老人找个地方，找个房子，你们三家就每家轮流去看嘛，看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就不去你们自个儿家住了。三兄弟找半天，好像就没找下，说，哎，
盖了
这样吧，给老人盖一个，盖这个，老三出了钱，老二应该是找了人拉了料。老三张罗着盖，把这个房子盖起来了。盖那个房子小的，我就看一眼，我第一眼就认为是个厕所，稍微大一点的厕所。后来村里边说，这现在老人还在老三家住着呢，但是也是不情不愿的，儿媳妇不那什么，盖这个房子也没住成。我说这过得太痛苦了，这老人那是
是，
太难受了。
百日床前无孝子嘛，而且。农村中又没有钱，他又没有什么保障，哎呀，这种事情，我相信咱们在农村中呢已经见惯不惯了，是吧？每个孩子都不管，而且非常的冷漠，非常的什么，哎呀，但是也真的是，我们这里有老人就自杀了嘛，你知道吗？老人自杀非常非常多，他们好像解脱了一样，
对，
就是他们真的是对死亡很多的。应该是有一种恐惧嘛，哈，但是在农村中特别贫穷的那种老人，就死亡就真的是，哎呀，
应该是，
对，一种解脱，真的是一种解
对，
脱。
最好的结局了吧？总比那个什么，
对对，他们喝农药的呀，然后跳井的呀，然后上吊的呀，就他们也就是，还有就是把自己的坟墓啊，或者不是他自己是有一个小棺材，他们会自己弄好小棺材，然后死了，他就希望于，别人把他烧了之后啊，然后埋在他那个地方。哇哟，这种事情，我在家里都听过。最最凄惨的一件事情是，他是个光棍嘛，他是光棍，他是哥哥，然后他弟弟是有这个老婆的哈。但是你想想，你住在弟媳家，显然是不太好的，因为你已经老了嘛，是吧？对，他买了一些煤油，然后他把自己烧死了。哇，我真的是觉得他就是弄了一些煤油，弄了一些木头，就在里面烧没了嘛，把自己烧没了，就活着。你想一想，这个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就是比看某一个小说呀或者什么来的都震撼。
对，这其实好多好多这种解脱方式，但这种还是比较。想想也比较，哎，太难受了。
对，是，就是说，有时候就觉得人的一生，尤其在农村中啊。但是我也相信，你即使在城里也好，还是你有什么保险也好，但是人在死亡的时候都应该不是很体面才对，是吧？应该都不是很体面。
对。
反正这种事情我们可能也在感慨，但是我们也难以想象，是吧？我们的
对。
家 到来会是什么样子吧。不过确实我们还是有一点就是觉得啊，这个人这样活着可真的太痛苦了哈。是，我也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对，就是我其实我也爱反思自个儿，就是看见一些事情啊，我就会想自个儿一定要尽力去避免它，或者不让它发生在自个儿的身上边。
对对，尽量吧，只能是。
然后，懂。然后我接着说刚才那个，
嗯，
我说一些比较积极的，
嗯，可以。
也有在地里边跟人家分地分的比较好的，比如说他个地很不规则。
嗯，
三角形也不是三角形，半圆形的。
嗯，
他们也不会分。哎，那三兄弟也就比较好说话。那会儿我还小，可能啊，刚毕业那会儿，22、23，看起来比较小。
嗯，
人家去地里边吧，那个一个三兄弟，老三啊，老大是在外边打工的，老二、老三都是啊，老大是打工的，老二、老三是开厂子的，有自个儿的事情做的。
哦、
这种人家就比较好说话。去了
就是是是。他们相对比较富的就比较好说话。
对，人家去了吧，人家我扛着仪器去测嘛，人家先给递个烟，我说我不抽不抽不抽，人家说来一个来一个，抽烟烟说，哎呀，人家说兄弟啊，小兄弟啊，这个地没法，我们没法分，是我们一家子的，不会分，你看这咋分？这人家只能跟我说长大概有多长，宽大概有多宽，说让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分一下，我说可以分，得看你们怎么要求分。你们是一家多少，还是一家多一家少一家中等？他说我们三兄弟平分就可以了，你们看着分怎么分都行。
嗯，
谁多点谁少点无所谓，就分个差不多就行。我说行，那这就可以了，这种最好处理了，给量完以后记个名字，三等分嘛。
对对，
这种是不好处理。还有一种就比较另类一些的，比如说一块地，嗯、这个人比如说张三在种，应该测的时候、嗯、一般都是把自个儿家地四个边儿或四个角要测一下嘛，
嗯，
对吧？也不多占，也不少占，测地梗呢，给他测一下。但张三他不行，他非得让别人家的地梗，
啊，
测到自个儿家地里边，说您都往我这儿测15公分，都往我这儿测20公分，
啊
啊，这种人，人家就这么测。我说他们是他们的地，你是你的地，这样测了你就少了。他说没事没事，少就少了吧。
啊。
这种比较大度，然后你说我他测完了吧，我那仪器上面有那个精度纬度坐标嘛，
嗯，
他非得要把那个数给抄下来
啊，
我说你抄这个没用，你抄一下、这个数只有我这个有用，他说没事没事，我抄一下就行了，抄一套数就回去了
啊。对，他其实我们看到的经纬度是经过变换的，对不对？
对对对
对，已经经过变换，所以你再换一个手机的 GPS， 它又变了。
对，它有相对坐标嘛，在基站里边做个等比，它就映射一下。它回去也没啥用。
对，
碰见这种测，还有那种测地的，就是一看就不好打交道的。他说：“你测吧，这个山都是我的。”
真的？
我说你听点儿哄说呢，这个山怎么可能都是你的？然后他应该这个村里边村委会有啥关系好吧，我去问人家，我说他说啊，你给他能测多少测多少，测不了就算了。
哦，还可以这样，山都是大的。
对，那会儿就遇见好多奇奇怪怪的事儿，比如说一个村里边修道了，他可能近一两年修的道、嗯、但卫星图是老的，没有这个道。
没有。
对，然后那村民测呢，他也不知道说这个仪器可以往道上面放，其实量的还是他家的地，他就认为这个仪器只放到地里边就可以了。那村干部知道啊，村干部拿仪器放到大公路中间测，那个相当于就把公路给占了嘛，把他们地实际地给扩大了。然后我也不说啥，人家村委会怎么让这么干的，测呗。然后有的村民说不行不行，别往那放，那不是我的地，那是道，那是公路，你别往那放，测我的地都不准了。然后那个村委会就骂他，就骂那个话比较难听嘛，什么二货啥的，说给你多测点你不行，非得去自个儿实际测，反正这种好多奇怪的事，就在测绘院干了一年吧，就干了前半年，没有碰见过女生，也没接触过的，就每天下班了回去，我们那会儿上夜班嘛，
嗯，
回去做那夜测试，白天做了东西，晚上做整理， 然后吃完饭有个十分钟休息时间，去商店里边买个东西，见见人家售货员，聊两句，是个女生。真的，那一帮男生就看不见个女生。
对，这特会嘛，也要天天扛着那些啊，
对，
到处跑。
对，然后啊，到十月一来两个女生，哎，当时我觉得人家这两个女生都是好学历，家庭条件又好，又有关系嘛。那会儿我们干活的时候做一个统计，就每个人的背景做调查呢。
嗯，
做背景调查这个疯了吧？我说我就是校招来的，人家有的人就说说什么和院长、什么和处长、啥主任的这个关系。
嗯嗯，
然后两个女生都有那个关系啥的嘛，来了一个，要不是学历好的，来了就来了呗，我也不和人家就是打闹玩啥的。哎，但过一段时间熟了，人家主动开玩笑，那就在一块熟了嘛。
啊啊
啊！后来我从那儿离职以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就成了我媳妇儿了。
哇，这么厉害！你把人家勾到手了是吧？
还、哎、行吧，那会儿，哎，只要我瘦一些嘛，你的照片我不是在群里发过嘛？
对对对，
我媳妇儿相当就喜欢这种瘦高个，然后长这个样子的。
对对，还是靠颜值吃饭的。你是靠脸吃饭的。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和我媳妇说过了，我说父母身体不行，我弟还上学，我从这边离职以后，我不是去参加工作，我还要去重新学习，学半年计算机打算去、
嗯、
这个你得等我学完了，我不一定工作找成什么样，还得重新把这个自个儿结婚的费用再攒一下。我媳妇说，她说她愿意。
那确实你媳妇还好。
对，我说愿意，那行，那就相处吧。然后我就学计算机嘛，学计算机在车务院干了一年，发了5000年终奖给了父母了，给父母，然后学计算机贷款学的，生活费不够，又把5000要过来了。哎呀，花完那5000实在不好意思问家里边要，就问我媳妇要嘛，那会儿还没结婚呢，就200-300问媳妇要，媳妇给转。
对，那确实很好，你媳妇确实非常非常好。
对，哎，然后那会儿就在北京嘛，我们几个人学着，也是石家庄几个同学认识的，到现在关系非常好，也挺熟的。啊，那会儿学的就是没钱，每天就是早上喝小米粥吃油条，中午吃拉面，每天中午吃拉面，为了拉面老经常去，老板就给我要我们小碗的价钱，但给我们大碗的量。
啊、
哦、啊、嗯！然后放
老板还好，也确实见了很多好人。
对对对，放了非常非常薄的两片很小的牛肉，耽误这个我们也不挑。然后晚上我们七个人在一块儿，5个男生2个女生在一块儿吃饭，怎么吃呢？买4斤饼2斤凉菜，
嗯，
就这么吃。这会儿是夏天嘛，那会儿也没事儿。啊，吃了大概有1个月吧，他们就见我每天躺在床上不说话，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你天天吃这个，哪有得洗手啊？
对对对，不过这也保持身材嘛，是吧？很多人还减肥呢，你这个身材那么好。
对，但是那时候没钱了，穷了。但是我们的那会儿，后来我们想起来那段时间，虽然说物质比较匮乏，但是精神世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怎么丰富呢？比如说我们晚上下了晚自习，可能就10点多，有时候自个儿学到12点，我们5-6个人往回走，我们不坐公交，又省1块钱，走1个小时。路上边我们相互出题嘛，就那些编程题比较简单的，大家出，就你出一个大家回答，我出一个大家回答，讨论着说说笑笑就走到家里边，走到住的地方了。
那确实还可以啊。哦，
对
对，确实还可以。
然后有时候上晚自习大家都在那忙着学习，然后我们几个同学3-4个吧就不学，我们拿着毽子或者拿着玩具去楼下边广场上边踢玩。
嗯，
或者说大家都在那学，到晚上吃完饭都回去上学了，学晚自习了嘛，我们晚上去一块儿聚餐吃大盘鸡，把照片拍好发群里边，是不是有点做？大家都这样学，你们把这个发到群里边。
对啊，确实，然后就犯罪嘛，相当于人家正饿着呢。
那会儿现在看吧，那会儿学的都是皮毛，就只能说带你了解计算机是干啥的，或者说基础一个你能理解它。后来我们就学完了，学完了我们就各自找工作了嘛。那会儿是16年吧，16年5月，就是16年3月份，4月份我开始学编程，在石家庄学了1个月，然后初级在石家庄学，中级和高级去北京学。初级学的比较基础的，学的就是 CSS、HTML，然后
这
中级
是
和
网
高级，
页嘛，
对，中级和高级去北京学，本来是3个月的课程，初级、中级、高级各1个月，在北京给耽误时间长了。那会儿等了外地，就等了西安和南京的2个班过来合班，可能等了一段时间，就当时也是学了一段 JS，后来等到扔旗了，我们开始讲课。我觉得讲的老师讲的特别特别快，就一带而过给你讲。我问另外同学，我说讲的快不快？那个同学说，哎，讲的正好呀，速度正好。第二天，有一帮同学搞事情了，怎么搞呢？就是找到这个，应该是教主任吧，还是校长？那会儿培训机构嘛，说是校长，把我们甲科老师给投诉了。为啥投诉呢？说老师讲的太快了，不好好讲，怎么着的？然后那个老师被叫去谈话了，就很懵。那个老师才知
可
道，
以呀、
不是那个老师才知道说，有一帮学生他是没有讲过 JS 的，有一帮学生他已经学了1个月 JS 了。他认为大家都有基础了嘛，他认为是都学过了，他以为都学过了，他就讲的比较快一些，一带而过。他正好。举报投诉那帮同学呢？他没有学过，他就讲了，觉得不行，就投诉去了。投诉就在老师来了，就把问题说出来，说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当场提出来。哎，让他发言了，那帮同学又不站起来，又站起来不说话了，不是又不说话也不站起来了，因为他们投诉的嘛，他也不站起来不说话，谁不愿意说？然后我这个同学不知道这个事情，就站起来开始抱怨了，说："哎呀，这老师讲课你们讲的太慢了，我们来北京说2个月完事儿，怎么现在等了3个月过去还没讲完呢？"老师懵了，说："哎，你们说的不是这个事情呀？”后来就把那个讲课老师换了嘛，换了，重新来了个女老师，给速度会慢一些，讲完了，中级讲完了，讲高级，高级学了 Spring Boot 和。Stras Harbinet 那个时候它比较冷，
对对对，那可以，
嗯，
不过原理是一样的嘛，
对对，
对，
原理是不一样，
对对。
原理是不一样的。培训完了，然后就找工作呗，找工作。我这是从我小时候讲到现在了，就好多事情一带而过。
可以可以啊，反正对，有很多，每个人都这样嘛。就是工作呀，其实我们现在想想，过去的事情啊，其实我们每个人记忆的就是一张照片，一张照片，一张
对，
照片，然后其实也记不得太多。
对，对对对，其实，说起照片这个，其实有时候，拍照片的时候，别人会美颜一下，或者找一个风景，或者摆一个漂亮的姿势啊。就有人拍这个时候，我就会和他们说，其实照片。拍照的时候记录的是什么呀？不是说记录你的人，而是记录你和当下这个时间发生的故事，应该是有一些内容或参照物的。不能说这个照片光你，那叫艺术照，艺术照是没有任何记录的。
对对对，就是你去一个地方，哎，要把那个风景还有时间什么的记录下来。
对，等你老了以后上岁数，拿出照片，你就可以说出来啊，这是我在哪儿哪哪儿和谁谁谁拍的照片，怎么着？
对对。
但是你是拿个艺术照来的话，你只能让别人看一眼啊，这是个艺术照，对吧？
但现在的相机自带艺术照功
那些都虚无缥缈的，没啥用。
对，对，都已经好多的国产的一些那个软件，就是相机拍，不是软件，就是原生相机拍出来都不大像样。所以我经常会用一个苹果的，但苹果也美颜过了，他们说，但是美颜没那么狠。
对对，苹果其实它最早就是做摄像头的嘛，做相机或者说做摄像算法这块出身的，所以它苹果的手机它无论是屏幕那个显示效果，拍出来照片效果都比其他手机要好一些。 东哥，我接着说，我
可以可以。
该找工作的事情了。找工作
嗯嗯，
也
可以。
那会儿也发生了好多好多有趣的事情。
嗯。
就培训机构培训完课程以后，他会有，应该是有3天，有一周给你就业培训、就业指导。就业指导就是相当于有一个把你学的东西总结做一个答辩。其实我学的那会儿也比较中等吧，好多东西都问同学。然后自个儿再学，就晚上把白天学东西整理一下，可能就相当熟练一点了。因为那会儿培训他讲内容也没有多少，然后周围有好多同学都让我给他出了一个问题。那会儿我觉得我自个儿是不是学的比较好呀？但是我又知道自个儿学的不好。那后来一想啊，自个儿可能是脾气比较好一点，别人问啥问题都给人回复什么的。那会儿就业指导待1星期吧，就去找工作，但在这一个星期里边，有些人就提前走了，不待到最后，提前走的人就比较着急，或者分2类吧，一类是比如说他成家了，或者说他上岁数了，他觉得这块没用了，他比较着急去找工作挣钱了。其实这类人他找到工作往往都不太理想，比如有一个课程没培训完呢，他就去找工作，找了一个测试，一个月工资很少，其实测试岗位比较不重要嘛，他一个男生去做测试就赚不了多少。有些人家大学比较好，比如说211的、985的，人家最后边就业指导也不去了，就直接去面试。面试工作给了工资非常非常高，本来就计算机专业的，又做了培训，更深入学习，然后学这些比较好。
嗯，
然后我们几个同学就待到最后边开始找工作。哎，找工作那也是思维比较活跃的同学呢，那几个有个同学，人家一个星期就找到了，像我就花了2个星期。但2个星期，我认为时间也还可以了嘛。
还可以啊，一两星期你想想是吧？没有那么是吧？
但是面的加多啊，有时候1天跑2家或者跑3家。
嗯，可以啊，可以啊。其实，你那时候年就是说。行情还可以，现在的话你可能要跑
1个月。
一两个月，是不是？
对，然后那会儿找工作也没钱嘛，也没生活费。手机也不行，也没电。早上出门的时候充满电，看一下导航，先把地图背过，记在脑子里边，坐几路，从哪儿下，公交怎么倒，地铁怎么换，然后记在本上边，然后出去找。中间记不清了，我说开一下手机看一下。要不就是，在附近的话就步行着去，或者找个自行车去。找自行车的话，那会儿好像还没有共享单车呢，就住的那个房子公寓下边。楼下边哪个自行车没锁，直接骑着走。哎，然后我就有一天找工作啊，那天实在没钱吃饭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就公交卡里边有点钱。我在一个卖鸡蛋灌饼摊前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我就想到底吃不吃饭呀？下午还有个面试，不吃饭我正怕自个儿饿晕了。后来再三思索，哎，给一个同学打过去电话，我说没钱吃饭，你给我转500块钱吧。他说行，现在给你转，转了500，我吃了一个鸡蛋灌饼。
鸡蛋灌饼，在北京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早餐就是这个鸡蛋灌饼。
我那会儿觉得还挺好吃的。
现在我也觉得挺好吃，现在其他地方不多，只有他那面是最多的。
对，我不知道你吃过，石家庄鸡蛋灌饼，就我们县里边鸡蛋灌饼。有一个地方卖的特别好吃，人家那两口子卖了有10几年、20年了吧，供了2个大学生，就光卖鸡蛋灌饼。
这种做早点的，它的利润率是非常高的。你不要看它在路边，它可能就已经，买房子买什么的。这个早点生意比较赚钱，它只要做出，就大家去吃，就可以。
对，然后。那时候找工作，我找到最后边其实有点气馁了吧，但是还是在坚持找。有一家公司让我去面试呢，那会儿也在背面试题。写完面试题以后，我发现他面试题问题写的不对。后来当场我就告诉人事了，我说那个问题问的不对，有个单词给打错了。后来就人事主管吧，问了我一些家庭的问题。来北京啊？怎么着？成家了没有？结婚没有？有弟弟没有？家里边是农村的，城市的？我当时想，我说面试呢，我干活，你问我这些干啥呀？ 后来这不是书面过了吗？书面过了以后，通知我去第二次面试，啊，第二次面试，就我那家公司啊，去的证监会，不知道东哥来过北京，西城金融街没有？金融街证监会在金融街。
我真的没去过，我在北京确实待过一段时间，但是太大了是吧？我就去那几个小地方，没有去这个地方。
然后去那儿面试了，我还不知道那证监会管着整个中国的证券市场呢，只觉得这个楼挺大的，因为你小城市小那个农村出来的嘛，我去人家后门等着，人家那个面试那个同事接我呢，说一直找不见我的人，给领导打电话，领导说就在楼下边呢，我说就在楼下边呢，后来我说在哪个门哪个门旁边有个什么啊，人家说你在后门呢，后门接上我去面试，聊天。然后那个领导，就我们领导是石家庄，他老家是石家庄的嘛，聊天聊到感觉还可以吧，后来就入职了。入职了非常非常兴奋，那会儿就是也管饭，在机关那种单位，他吃的食堂是免费吃饭，是特别伙食比较好的嘛。
对对对，
而且又不是外包，我们是项目驻场，又管着国家比较重要的一些系统，这里就不能太说了，不能说了。啊，在那儿，领导也比较器重看好吧。和同事关系也挺融洽，同事关系他们的脾气都挺好的。而且我那会儿也一直在学，像那个 Linux 啊什么，数据库了，都后来自个儿重新学了一遍。啊，那会儿就我当时想挣的工资不高，但是我怎么挣多点呢？肯定得在领导面前表现吧。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自个儿在联系这个甲方的需求什么的，其他同事打电话都声音稍微压低一点嘛，但是我不行，我就得说话声音比较洪亮一些，让领导听见，或者自个儿有底气一点。然后开会的上边，开会有时候开会自个儿也积极发言，哎，领导可能觉得哎，这个他思维还是比较积极一些的，或者工作态度比较诚恳一些的，就那会儿干的挺好吧。后来就干了一年两年，就不得项目组吧，应该是，就领导有事情先和我说，完了再开会怎么着的。我也不能说太细啊，你说太细，万一其他同事听见我说这个也不太好。
啊，可以可以，反正我这个电台非常非常小众，你也不用太担心。
那么你电台其实听的人挺多的，
好吧，好吧。反正你自己衡量吧，你就是这个不用讲那么细，我们就聊聊聊天嘛，是吧？其实你同事听到咱们也没有说特别什么的事情，是不是？
对对，
对吧？
然后在那儿干了五年吧，2016年去的，2021年离职的。离职那会儿，领导找我谈了五次。我感觉领导非常非常诚恳的不愿意让我走。领导第一次谈话说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我能满足的肯定就满足你，或你有什么想法。当时我就想走嘛，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工资算是涨不上太多了，而且我还没买房子呢，家里边我原生家庭不能给我太多支持，只能靠自个儿。在一个公司，其实涨工资，如果你没有特别特别突出的贡献，其实涨不了多少，你只能是跳槽或换公司嘛，才能
对对对
比较大的跨越。但这个理由不能和领导说呀，
对，
只能说自个儿在这待时间比较长了，觉得比较安逸了，想跳个环境重新开始。
对，
后来就2020年提了，那会儿领导不同意走，后来又谈了好几次啊，同意走了，领导又说。这样吧，把你调到另一个客户现场，让你去负责那边。你有个同事调过去，然后也转正了，成了甲方了。我说行，可以啊，那就去呗。去了以后，那边甲方大领导换走就没有转正可能了，就干了一年，我也就走了，也就离职了。但从那儿2021年离职到现在，关系的同事的关系也非常好啊。一个同事就石家庄的，也到现在也联系，平时也没事也见个面，岁数也差不多。另一个同事也关系很好，基本上三两天聊几天问问啥的。然后平那个借钱我也找人家借，也平时聚餐也一块聚嘛。我觉得 我觉得从我上高中到现在吧，遇见的人或者能相处来的关系都挺好的。到了21年离职，换了个工作。那会儿觉得还想干开发，中间找了一家公司入职了。哇塞，干了3天，把我辞退了，开除了。说你这技术不行呀，你到底是不是干开发的呀？前3天让我写个功能模块，我没写出来。
啊，3天就让你离职了。
对，干了3天让我离职了。后来我说没事没事啊，人家本来3天的，干了4天才找我谈话离职的。
没事没事，是吧？就直接走啊。
对，我和人家说，我说你不见你，即便你不找我聊，我也会找你聊一下。我确实不适合这个岗位，不适合开发。人家说觉得你沟通还挺好的。你性格脾气也挺好嘛，但是这个技术真不太适合这边。后来我说行，没事。后来周五把我辞退了，周六日正好有个面试，我就去了以后，一面，哎，那个领导他是清华的吧？应该是清华的还是北大的？就应该是做科研的。然后就觉得我以前工作经历挺像的，就是整体都做嘛，需求啦什么验收什么什么。去，负责工作啥的都做。他说："哎，正好来这儿，他挺好的，工资也涨得挺多的。"然后去了，干了几年？21年去的，干到24年吧，干了3年。哇，干在那儿真累啊，真累，太累了。就是公司项目就一个人，又对接外包，又对接甲方，甲方太难搞了，领导极其不配合，客户不配合。又对接的部门又多，而且各种人使绊子，小人也非常多，压力也比较大。领导、老板又拿着你当枪使，不断的 PUA 你啊，每天累得不行，太累了。那段时间一直在掉头发，而且体检查出肝功能异常了。
好像是紧张或者啥的，都会这样。
对，压力比较大嘛，那会儿太大了，后来就。去年3月份提了离职了，那时候领导也不愿意让走，因为自个儿把这个项目带出来了嘛，带出来，如果再坚持的话，后边就好干了。但是我当时没有坚持下去，就离开了。离开了，但是新同事他也不太能上手干啊。后来离开了，也和他对接了半年吧，有事就聊天，问给他告诉他怎么做，对接了半年。去年3月份离职买房子嘛，到沈阳买房子，买了房子装修，这搬东西完了以后，我记得是一个星期五，那天我还和媳妇儿说，我说，房子的这事儿我就算是干个差不多了，我开始找工作了。然后星期五刚说完，星期六第一家公司那个领导关系挺好的，就第一家公司那个打电话说他深圳那边有项目延期了，想看我能不能过去帮忙干一段时间。当时我第一次给拒绝了，我说想去北京直接找着工作，我不想去太远。后来就找北京找了找，不太合适，没有面试的。后来我又给那个领导打电话，我说我还是先去深圳吧。去了8月份去的吧，9月初到的，9月10月干了2月，那会儿就在深圳干2个月嘛，干2个月，后来在那会儿边干边找工作。边投北京面，投北京简历，投了2周吧，有2个面试。一个面试，人家让我提供上一家公司那个需求方案概要设计，我说那个没法提供，涉密的拿不出来。人家说提供不了，那没法面试了。后来我说那算了。另一家面试的，我说要不你给我约个时间，我飞机飞到北京面试一下。人家说问一下公司，那个人事说问一下，就我们公司人事。正好给我打电话说你不用回北京面试了，有领导就在深圳，你去深圳面吧。给我发个地址，让我去了深圳了。那天星期五晚上，星期四啊，星期五晚上我去找人家那个领导面试的。面试完了，人家没给我结果。到了星期一，我去了，我上班嘛，我在那会儿在平安银行。哎，来了一个人，我说："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就面试我那个人，周五面，周四周五面试我那个人，他说："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说："我在这边 有活干吗？上班？我说我在深圳平安里边上班呢嘛。他说哦，他说他这边也有项目，就是我们公司现在领导。
啊。
然后他说面试公司给反馈了吗？我说没有呢。然后他说那你等等吧。后来，
正好是吧？
对，
无缝结合过去，无
无
缝
缝衔
链
接，
接。
无缝衔接。后来
对。
就那会儿甚至说是给人第一家领导帮忙的嘛，也没有彻底帮完，没有干完，他还想让我再干一段时间。但是我说北京这边让我赶紧入职呢，实在是没办法。后来说走了嘛，
啊。
走了人走了以后，人家说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还希望我帮助一下。我说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不管是和同事还是和您这边关系都这么长时间了，写材料啥、写文档都和我说就行，到时候我有时间弄一下。后来我就来了北京了嘛，就是现在这家公司，主要做实施的。我干到现在，我觉得我现在一点不适合干技术岗位了，真干不了。这现在同事天天说我。
啊，也可以，不能，反正我是觉得哈，不能一直做技术，否则
对
的
对，
话就会非常的被动。你要，哎呀，反正我给你提意见也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哈，你要掌握就是营销方面的事情，就是你能把东西卖出去，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对任何公司都是这样。
对对，其实我也在想，因为之前遇到过一个，就是干了3天把我辞退的，说我技术不行。
嗯。
那会儿我还没有做深刻反思嘛，还想干开发，做技术岗，这家公司。发现技术自个儿技术真是不行，同事很不认可嘛。这样的话，相当于对自个儿、对同事都是个累赘。自个儿也在想着干2个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就主动和领导提出来，不能这么干了，你太浪费时间了。一个是自个儿没有任何长处、长进，没有好处；再一个就是赶紧换一个新的岗位去适应它。
对，但是对，我是觉得是这样，技术总有一天，就是技术是需求是不大，他们总是说需求千变万化，并不是，你知道，基本的需求是不变的，反而那些啊杂七杂八的需求是变，但是呢，人性的需求是基本不会变的，你知道吧？对，就是怎么跟人打交道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怎么把这个事情卖出去呀，或者是什么的？因为一直做技术的话，实际上是最简单的事情嘛。
对对，
真的是我是说的最简单的事情，并不是说啊，我要钻研技术。因为你钻研的这个技术，就像是你说的，哎，你学的那些很高深的技术，实际上它也并没有多少高深。用多了，你说 Spring 高深嘛，也没有多少高深嘛，对不
不会的话就觉得它比较难
对？对。
一些。
对对对，但是你觉得你学会了之后，但是它的技术在不停的演化，然后呢，
对。
反而你不停的在跟这个技术，你就发现还是做业务会好一些。
对，
这就是说，你能做成项目经理就做项目经理，能做成管人的就做成管人的，而不是说
对，
啊，我、哦、你一直管我，这个就是比较危险一些。因为裁员的话，先裁这种运营的呀、开发的呀或者什么的，你开发的越好。发现没有一个 bug，他们第一线发现，哇，这个程序员给裁了，现在没有 bug，是不是？也没用了嘛。反正我一直，但我的职业生涯也不太好嘛。但是你就会发现，一直做技术的人，实际上是公司里只会留几个。
对对，就是，我觉得留的那些人都是比较相对全面一点的。
嗯，对，就他可能从小一直跟，但公司里一定要留几个，好像是。就这个人知道公司里哪个所整体，他参与了太多项目，他也不是说他什么都知道。比如说哪个地方，咱们举现实中的例子，就是这个人在这里一直修水管，他知道哪个地方不有水管吗？可能你新人去，你搞不清楚嘛，你一撅头下去，妈把水管刨裂了。但这个留的这个人呢，就知道，哦，这个地方不要动，这地
对
方有
对
水管。
对，
很多的就是这个样子，就哪个地方他因为他时间太久了，他是不能够换的。就做技术的，你会发现每个公司就留一些，比如说你这个项目一直在运行，但你不是那个这个核心的人，他就会裁掉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年龄也大了，也干不动了嘛。你有那一个就是说 CTO 也不是 CTO 啊，就这个项目中的 核心技术人员，他也达不到 CTO 的水平，但他不裁他，因为他知道一切嘛。对，但是你说你不是接手的这个，你是半中途去接手的这个项目，而且不是那么了解的话，其实我相信你做了很多项目，你也应该知道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个项目整体我们是看不到的，就我们就做这一块，那其他的我也搞不清楚，这就比较危险。
对对，确实是，就是一个人把整个项目串联起来，或者从头到尾负责到底的话，这种就是
对对，这是可以的。
领导很不愿意让他离职，除非这个人就是油滑，或者说
哎对，
就不太管理，能控制得住，
对对，
就让就平衡一下这个代价，就会让他离开。
但是你不是，你就是后来去的，其实对这个公司、对这个项目也好，还是对这个公司也好，哎，不是那么重要嘛。反正我虽然也是做技术的，但是我也理解做技术你很难，除非你带出来的项目，带出来的项目你就有话语权嘛。但是不是你带出来的，这个就不是很那个什么。
对，确实是这样。
对，反正你因为你现在也没有带出项目来，你带出来的都已经你离职了嘛，是吧？你听你的意思，所以呢，你就看看能转，而且人家都说你技术不行了。你也许你就是行，你心里也认定不行了，而且你觉得比较累啊或者什么，你就因为你人又讲话又好，长得又帅，你就做一些商务类的嘛，商务类的是核心嘛，是不是公司的核心嘛，能赚钱的地方，能卖出东西去啊，做一些这个是可以的，而且你能拿提成呀或者是什么，程序员很难拿嘛。
对，不过这个我在那个干两个月试吧，我其实心里边有想法了，就是干到五月底或六月初看看。如果实在是还是这个状态不行的话，我就主动和领导提嘛。但这个想法我没有和同事说。
对，那也不用跟同事说。而且同事，我不知道你什么状态啊，反正我是觉得同事不是朋友嘛。
对对，
是吧？你很难说，我跟同事，哎。这样好像跟我同事说，因为我也有同事在听嘛，其实我这样说出来也可以，因为同事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因为赚钱在一起嘛，是吧？我也不想跟他太深交，是不是？
对，
你讲了之后反而还不太好，对他来说人家给你保守这个秘密对他也是一种负担呀，是不是？
对，就是看人吧，就有些同事他能相处的来，或者说他也是比较真诚一点的，这种的适合当朋友，但有些就是你和他的交集仅限于在工作上边，就一到周五下班就没有任何联系那种，这种的就当做同事来对待嘛，对吧？
对对对。
这是我这上学参加工作经历吧，然后我再说一下其他的。然后其他就是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嘛，没有电视。没有电视的话，就是在学校同学里边说一些电视剧的情节和剧情，或者说综艺节目什么的，我都没办法去参与这个话题。比如说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什么《犬夜叉》《火影忍者》《龙珠》，这些我小时候都没有看过。小时候看的电视剧《少年包青天》也是在同学家里边看的，人家晚上看电视，我过去看段时间，回家里边，我家最开始没有电视，后来我爸买了个电视呢，没有村边那种安着闭路，或者说没有安天线，没有台，每天就放在那儿，就是个电视，也看不了任何节目，看不了任何台。后来就买村里边那会儿有卫星锅流行嘛，300块钱一个，我感觉那会儿真特别贵了，我爸给买了个锅，那种接入卫星信号的，后来才有了电视。哇，有电视呢，收那台当时村里边都没有。我记得有一个叫星空卫视，不知道东哥听过吗？
我知道，你说这个锅，其实我对这个接触还是蛮多的。我以前的时候，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从事过这种，你知道，干这个锅是有点违法的，你知道吧？
为什么呢？就是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违法，是国家不让去接受这个信号吗？
对对对，比如说你，现在我有点忘了，就是说那个锅它是要解密的，你知道那个它对着，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亚星5号， 我曾经参与过类似的一个项目，就给那些小厂们，
对，
好像是亚星五号、
亚太六号和亚星五号。
哦，对，就是那个卫星那个方向，然后你怎么接受了这个信号，然后你怎么把它解码？当时我跟着人家学解码，然后解码有时候它会变嘛，就是那个上面会有成人台，你应该知道。
哦，没有，那会儿我看的是都没有。
哦，他看，那么你看的是中国的那个星。就是你看的是能收中央几中央几中央几，是不是？
对
哦，还有一颗星是收整个亚太地区的，就是比如说泰国呀、什么国什么、那个就是有晚上就有那种节目嘛。
哦
啊、那个就是肯定是违法的，但是还是有需求嘛，你想象肯定是有需求的，是不是？反正你看就是那个锅呢哈、很多时候怎么说呀，反正我也难以解释，你说为什么他不让看。就不让你看，是不是？你说你为什么不能上 YouTube？ 就不解释，是不是？就不让你看嘛。
就是一旦他们控制不了这个事情，就不让你参与了。
对对，就是反正就不让看嘛。哎，你说这个锅，你说的这个应该就是，比如说能看 CCTV 啊，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是专门对着中国的这个。
一般都看中国的和香港的。
嗯，
收这些台。当时香港有两个台，一个是华语卫视，一个是星空卫视，这两个是在村子里边普通没有安锅的家庭是没有是看不到的。
嗯，
我记得那会儿华语卫视它一到星期天会一整天放两个电视剧，一个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一个是叫僵尸道长。我记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那个女主角挺漂亮的。
这我好像听说过，但是我也不是很那个啥。
这个电视剧太老太老了。嗯，那会儿就放了嘛，一到星期天，哎，我们班的大概十几个同学都去我家里边看，哇，一帮人坐在客厅里边，拿个板凳坐在那儿，大概十几个同学都在那儿看那个《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和那个《僵尸道长》，僵尸道长是林正英演的那个电视剧，
嗯，
啊，那会儿才有了电视看，但是看的话，平时我爸妈也不让我看电视，管得非常严，哎，后来。上初中也不看了，高中也不看了，大学好像才开始看电影，就把之前没看过电影，但是我知道一些电影没看过，看了一遍。参加工作就有时间了嘛，把之前没看过电视剧整个补了一遍，包括动画片什么《火影忍者》什么《犬夜叉》《龙珠》《亮剑》《我士兵突击》我和团长我的团，还有好些电影自个儿都看了一遍。这个时候我才能把就是小时候我童年那些没看过的节目或者电视剧整个恶补了一遍。
哦，就是看来这个锅还是有很大用处的，是不是哈？尤其是以前现在家里农村都是那个什么了，也都是数字电视了，现在的农村。就我山东这边的农村也不用卫星锅了，为什么？因为卫星锅的信号还是不够好，然后就是他们也发现了，还不如控制着嘛。然后我们这里都是那种叫有线电视了嘛，有线电视的话给你个机顶盒，然后每个月交，我不知道每个月交多少钱哈，反正我给我爸妈是接了一个，但是我爸天天看这个，对这个国家大事发表评论呐、都是电视上看的，是吧？反正我觉得也挺好。
对，我们说起这个了，我觉得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就是，男的对这个政治特别特别感兴趣，女的就是喜欢个包啦、什么化妆品啦啥的。
对，反正是吧？
对，就是可能外国人他也关注政治方面，但是没有中国人这么深入的去探讨交流。
反正这他也没事干嘛，我就觉得也看看挺好，然后。最近我是给他装了，我还在家里装了个宽带，然后就装上无线，不是教我妈用微信嘛，微信不是看小孩啊，反正就我就给他买了个手机，然后上面就装了个微信，其他的也他也不会导词，反正
对，哎，这是后来他把这是电视剧看了一遍吧，包括很古老的电视那个叫什么渴望，
渴望，对，那个是我小时候看的，
特别老了，
对，那个渴望，哎呀，那个好人又很苦情嘛，是不是？
对，太苦了，太苦了，
对，是 我就当时我是小孩嘛，然后就觉得，哎呦，怎么会有这么那个什么嘛？就是那时候所有的人好像都是渴望嘛，叫什么？王慧芳还是啥？是不是？好像是王慧芳，
我记不清
刘
楚了。
慧芳，刘慧芳，应该是叫这个名字。然后有多苦啊？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么苦的人？我当时也小时候啊，我看到他就不爽，是吧？
对，但是我感觉那个剧情演的，为什么这个事情没处理完呢？另一件事情就又来了，太那个什么，太难了。
对对对，嗯，
后来我就不看这种比较虐的这种剧情了。
对，这个确实比较虐。
后来啊，我看《士兵突击》，我觉得《士兵突击》也挺好。后来我有段时间啊，就是结婚前后那2年吧，看那个《聊斋志异》，现在网上面搜不到了，那会儿全集是80多集、70多集啊。当时我看完了，我就想，这不是纯粹就是这个蒲松龄意淫嘛？他考不上功名，完了就怨这个怨那个，要不就自个儿想出来一些办法，想出来一些想法，说这
嗯，
个就有点不太好啊，应该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是吧？
也无所谓，说实在的。
后来就看各种节目嘛，比如把之前的《非
都
诚勿
看
扰
过了，对。
》，对，《非诚勿扰》《非你莫属》，这些都看一下。后来比较潮流的，比如《火星情报局》《快乐大本营》这些也看看。但后来我感觉稍微长点岁数，就不太愿意看这种娱乐性节目了。之前后来就开始看书。看书的话，那会儿看的《读者》《意林》这类的，我就下载电子版的看。长篇小说其实没有看几个，当时我看了段时间吧，我就后来就不看了。原因我觉得就是看完这个吧，你和周围人聊天或者说话呢，你不自觉的想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是他们又不看这些，你又找不到共同话题，就觉得有点不太好，后来就不看了，我就彻底不看这个书了。后来隔段时间又开始看，我就看那个文言日版的《三国演义》《三国志》嘛，《三国演义》《三国志》忘了。看了2天，我感觉太累了，你看着还得翻译。其实那
哦，
个
应该是《三国志》这样。
啊，《三国志》和电视剧《三国演义》写的不一样，就前边那
对
段它没
对，
有嘛。
不，三国你要这样想嘛，《三国演义》是小说，然后《三国志》是历史，他俩就是完全不一样嘛。就是《三国志》尽量的是以历史的状态去写嘛，《三国演义》就是一个通俗小说了，
对，
就是胡编的嘛。很多时候就是如果他俩有冲突，就是《三国演》，但大家都是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的真实，因为他写的太好了嘛，四大名著。它本身就是小说，它实际上是跟《三国志》，《三国志》更加真
真
实。
实，对，
对对
真实。
对，《三国志》就是你不好看嘛，你要把它想象成是《史记》这一类的，
对，
你不
当时我
能对。
看了段时间，感觉太累了，因为你看了还得时刻去翻译它到底啥意思，而且你翻译的不一定准确，得先查一下到底对不对。
对对对。
后来我就不看了，后来我就开始听各种电台。那会儿我喜欢听那个张召忠的，就讲各种国际军事啥的。
那个张哈夫是吧？
对，那会儿他有微信公众号，给他留言什么的。听段时间，我感觉啊，也不愿意听了。后来听的讲的没意思嘛，翻过来倒过去就那些。后来听一些，后来就比较潮流的博主比较多一些，讲各种时政的，或者说讲这种历史的，就看一些。后来过段时间，我又喜欢看那个纪录片，比如说国家拍的地理政治，不是地理人文这种的历史什么的。看了一段时间这个，后来我又喜欢看这个中央台那个百家讲坛，尤其是王立群讲那个，我感觉太那个，
对
太
他，哎，他讲的啥来？王立群？
讲的《史记
哦，《史记》啊，他讲的《史记》是吧？
》，
哦，
对，《史
对
记
对对，我知道有个叫易中天的。
》。易中天他讲的是三国吧？对，三国还行。
我没仔细看，但是我确实看过他们一些。
那个，我觉得他们讲的都挺好的。 然后他们的陆陆续续看，现在其实我已经忘完了，现在看想的他们讲的挺好的。然后后来我打算把那个曾仕强的《易经》听一遍，但是感觉讲的太抽象了，我理解不了，后来我就不看了。
哦，我知道曾仕强，曾仕强经常讲一些神神叨叨的那《易经》啊什么的，对，然后讲怎么教育子女啊，中华文明有多厉害啊。我经常见那种切片，他好像去世了。
对，去世了，就是疫情的前一年去世的嘛。
啊、哦、啊、哦，他好像去世了，然后他就讲一些中华，哎呀，中国这边的说谎也是好的，是吧？哎，也不是现在不经常有人有那种。就切，就是他剪一段，就是我们也是听头听尾的，就中间哎，你剪一段。有时候我想想，哎，这人讲的怎么这样？
对，那会儿就听他嘛，后来感觉这个《易经》讲的太抽象了，就没办法去理解他那些东西，后来就不听了。后来我就听B 站上面的一些讲经典的，比如说讲这个雍正王朝、康熙王朝。
嗯，
或者《西游记》《水浒传》这种解析的，比如说我看完电视剧，其实很不理解一些剧情，他为什么这么做？那会儿的电视剧拍的都比较精简或者比较干练，不像现在的电视剧拖沓太拖沓了，一件事给你演好几集。那会儿可能演的那电视剧吧，就是看完了一遍，好多都不懂，再看一遍他们详细解说，
嗯，
各种人物分析吧。哦，现在就看这种的。
哦。对，其实可以，现在我主要是我不大看这个哈，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可以做任意的曲解，只要你找到很多的人相信就是了。包括我录电台也是这样，我现在发现了你可以自己发挥，只要有人觉得我操，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实际上很多时候也是我自己发挥的。
对。
也其实我相信他说你说哎呦，他解析了这个西游记啊，解析了什么东西，尤其是最近我一个朋友嘛，他喜欢看那种就是解析西游记的嘛齁，听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博士，有时候我就经常听到他老师讲这个，但我觉得他其实那个作者并没这么有深意，你知道吗？他首先他不是一个作者，
对，
就是像他也没有为什么是九九八十一难，他给你解释的头头是道，为什么是九九，为什么是九九？我想他其实并不是那么，你知道吧？比如说他为什么说，哎呦，这个人要先出来，那个人要先出来，给你证明了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我想，哎，这就是过度解读嘛，
对
不对？
这个，我其实这个，我和同学之前沟通过聊过天，说这个就是，比如说现在拿出来这些古诗宋词。现在语文老师怎么讲里边生意是啥，营设是啥，同学就说你真正了解古人这么想的吗？这么说的，就是你非得把现在人的想法给人家套上去，给人家解释这个古诗宋词啥的，人家作者就单独的写一篇是没有任何意思，或者说、
哎、对，我也是在对我也是认为这个样子，也许他真的是没有这样想，但是呢你一听哦，你好像是觉得又是这样，包括现在比较火的一些题材啊，像哪吒呀什么的哈，也许人家并就是你可以做这个解读，然后你也说、哦、确实是这样，那都可以哈，但是也许就是只是一家之言嘛，这是一个误解嘛，就好像是那个圣经就写在这里，我相信圣经也是人写的哈，而不是上帝写的。
对，
然后呢，人家每个人对这个圣经的不同的曲解，就会变成很多的宗教嘛，是吧？像美国可能有几千个宗教，同样你说在哪里，就是我圣经嘛。但是我只要有一个独创的误解，然后能忽悠住十万人，哇，那赚了，是不是？
对，
我有对，
对，有时候就是上层会用一些东西来控制一些
对。反正你有误解就好嘛，你的误解又说服了别人，是不是？哎，就可以了。
对，然后通过其实我有段时间看电影，按着那个豆瓣评分去看嘛。
嗯，
我感觉有几个电影演的特别特别好啊。当时我看完了，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比如说一个叫《辛德勒名单》，这个是犹太人那个
啊，
《美丽人生》也是写犹太人，
对对对，
我对这两个电影印象比较深，后来我就不看了，我就觉得这个是犹太人他宣扬他们自个儿的苦难，完了给大家洗脑，也觉得他们的历史就是这么样的，就这么被纳粹摧残的，怎么着了？可能是给自个儿
反正
宣
这
扬。
种事情嘛，你也不好意思这样说，因为为什么呢？是这样，我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也是看到其他的地方，你可以认为啊，我操，这也是瞎编的，就是斯皮尔伯格拍的这个《辛德勒名单》嘛，就是说这个电影立项的时候，这个斯皮尔伯格。这我还是说这我也是看道听途说嘛，你也不要太相信。斯皮尔伯格说，我拍了就找这些制片人嘛，你知道吧？他就说这个我已经就是说弄了那么多的电影给你们赚钱了，现在呢我要再拍一个不赚钱的电影，为什么？为我们犹太人去拍一个不赚钱的电影嘛？他认为我操，这个《辛德勒名单》肯定就是说有点艺术片了，你知道吧？
对，剧情。
啊，但是没，对对对，他不是那种，怎么说呀？好像是他立项的时候就没有打算着他要赚钱嘛，然后反而出来之后发现，哦，斯皮尔伯格就是厉害哦，拍了很多。倒是《美丽人生》的话，哎呀，怎么说呀？我觉得《辛德勒名单》比较的好一点，像《美丽人生》的话，好像有点假。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假？
对，我就。我感觉《辛德勒名单》那个《美丽人生》有点感觉像那个以前赵薇演过一个电影叫《亲爱的》，还是怎么着？就刻意的去把这个角色塑造成这个样子，让你去怜悯他或者同情他。但是现实中想，不可能说一个小孩成这个样子了，去一个小孩或者在那个环境，他能自个儿生存下去，那不可能的。
反正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了。反正，但是咱们也不好去评价这个，是不是？哎，反正，哎，这种电影，包括很多的，哎，评分很高的，包括什么《海上钢琴师》呀，哎呀，我真的看不大下去。我不知道，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就是他太假了，我更加的欣赏。就是说，他真一点的，但是我不相信有一个海上钢琴师，他出生就在船上，然后他永远不下，然后自己天生就有一个那个什么，好像太假了嘛这种，这也是我可能我年龄长大了，也许在我年轻的时候，也许会比较感动啊。包括海上钢琴师，我是看了个两三回之后，我就觉得他太不像是真实中存在的事情了吧。
对，
这种事情，包括你说的这个《美丽人生》，我也觉得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能做到，真的有人做到那么好像玩游戏一样吗？是吧？
我觉得不可能。
这也很难嘛，
那个父亲太，
对对对，
就是太。
我更加的希望看一些真实一点的东西啊。现在当然是真实一点的东西，可能所以现在很多的时候，我看一些流行的片子，包括像整个漫威拍的，我都觉得他拍的非常狗屎。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操是真经典，但是我觉得所有漫威的电影都非常狗屎，但是我还是都看了。为什么？因为为了给小孩有个话题，你知道吧？
我也是这样。就是美国拍那些电影或日本拍那些动画片，我偶尔会看一点，因为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他会问我这个啥这个啥，我跟他说一些他没听过的名词。
对对，就是，哎呀，怎么说呀？现在有时候，可能也是我这个太封闭自己了，我真的是看不了这些什么《碟中谍》呀，就这一种，就是爽片嘛，这问题是它不够爽，我又觉得很幼稚，非常非常幼稚，
变成太，
是我太老了，是吧？
那阿汤哥，我觉得太个人英雄主义了，这在国内估计拍了被骂死了。
哎，对对对，尤其是那种很多的那种票房很高的那种电影哎呀，也，他们就会说，哎呀，你难道不觉得很好吗？我觉得咋好个屁是吧？这种电影确实是票房非常非常高，包括你说啊，叫最近的这个去年吧，去年的这个 就金刚狼嘛，金刚狼你是怎么搞的金刚，他就整个漫威拍的嘛，我在那看着的时候我真的睡了，我很少电影能看睡着，我就睡着了，我就觉得这真是无聊，我在这里坐着，但是也买票了，又带着小孩，我说去看看金刚狼，就真的睡着了。这个我操，
现在漫威电影我感觉演的都没有以前拍的好一点，以前的剧情我感觉人看的有挺紧张的，现在看的
嗯，
你就知道大概或能猜出来
那个
结局
是啥。是是，哎，像金刚狼死了，然后又挖出来，又给那复活了哈，然后从实在不行就平行宇宙嘛，拉过一个金刚狼过来，哎，都是这个套路，只要赚钱，而且啊，而且这种电影，他都讲不完嘛，他就是为了再拍下一部嘛，你整个你看完了，你也搞不清楚他讲了个啥东西嘛。反正我是比较讨厌看这个啊，并好莱坞的这些狗屁东西吧。我就是说，如果不是陪小孩他们去看看电影，作为亲子活动的一部分，我是怎么，我肯定自己不去花这个钱。
我现在还好吧，孩子还小，现在上中班，他喜欢看奥特曼。
啊，这可以。
就有时候看到比如说打怪兽或者比较重要的情节，他会把我拽过去让我和他一块看一下，说这个怪兽我怎么着，这个奥特曼怎么着。
嗯嗯，哎，反正可以啊，可以，反正对，抱怨了一下，可能会有，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的，尤其是年龄越大了越觉得哇，这确实比较烂。
对，
嗯，可以，你再讲你的，我好像又打了一个大岔。
没事没事，怎么刚才我讲到哪儿了？对，看电影，
对对对，
对，看书的话，我就感觉周围人都不看嘛，也聊天不知道聊啥，后来我就不看书了。电影的话，自个儿恶补了一下这个以前没看过的电影，我看过电视剧。看电影的话，我就看这个，就是刚才说这两个《美丽人生》和《辛德勒名单》，我感觉可能是犹太人，他那个表演一下他们遇见了苦难，
嗯，
或者说。洗脑吧，或者说这种向世界宣扬他们文化。后来我就不看他们这类电影，
嗯，
啊，就看一些比较冷门的，冷门的，嗯，之前看过一个叫《勇敢的心》，那个应该是哪部呀？美国拍的，感觉还挺好。这比较冷门
对《勇敢的心》，我不知道哪里拍的，它不大像美国拍的，我不清楚哈，
我也记不清了。
但是它有点意义，我就觉得不大像好莱坞拍的，好莱坞拍的我都是没意义的，是吧？勇敢的心，我也挺喜欢看那个电影，尤其是他死的最后的时候喊的那个 freedom 哈，让我觉得哇，我也有追求自由，结果现在我也没有自由，但是也不追求了，感觉。
对对。反正看电影的话，就前几年特别喜欢看吧，后来近几年也哎，自从有了小孩。感觉自个儿生活过得比较稀碎，一地鸡毛，也就没看了。
嗯，有了小孩不一样嘛，确实，我也不能怪小孩，很可能我们也没办法。我是因为确实是很多的事情，因为有小孩，我被困在这里了嘛，就是真的是完全是为小孩。我现在觉得我的人生完全在为小孩在做一些事情，
都这样。其实自个儿的父母他们也是从这个年纪
也是这样是吧？
对，也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
嗯，可以可以。
这就是最近经历的一些人，就是这几年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人和事吧。当然中间也有好多比较精彩的，就是比较难忘的。比如在村子里边，我可能是比较。在别人眼里边我是比较听话的，或者做家务勤快的，
嗯嗯，
就是这种孩子。像去我爸妈不在家，我都是自个儿去地里边做午饭，就是下午夏天先把饭做好，然后自个儿再背着锄头去地里边。
啊，
然后星期天我记得冬天的时候家里边挑厕所嘛，背着呢往地里边挑，我感觉大概能走1公里来回。
嗯。
然后
比较勤劳，我是不喜欢干农活吧哈。
这个地呢，我感觉村里边人对他心态也比较纠结，放弃他不管，你意味着你没有这份收入，但是你管他又收入不了多少，而且付出的劳动也比较多。
嗯
嗯， 现在
能不种地就不种地会比较好。
对对，东北像您那边应该是平原可能好一些，我们那边山区一个人地很少很少的。
嗯，对，我们这边是平原。对，但是你那边主要是你在太行山上嘛，但是河北大部分还是平原了。
啊，对对，像我媳妇那儿就是人家平原嘛，一个人都是几亩地。像我以前住那个村子，
对对
啊，一个人就是好地啊，就是能交上地的那种，几犁、三犁、四犁。
嗯，
啊，可能
是河，对，河北大部分也是平原，就是你确实是生活在这一边，就是你生活在这个啊，石家庄呀，什么保定是吧？石家庄、保定这个那一边嘛，哈，正好它紧挨着，也算是紧挨着太行山了，哈。
对，半山余路嘛，
对对，
算是末尾了。
其实大部分是平原，因为我去河北还相对比较多，就是在这一边，就是挨着我们的这一边，因为我们不是正好那个啥嘛，正好是就是分不清楚嘛，就山东跟河北不是正好是接着嘛？
对对，
就。整个这一大片都是平原。
对，
嗯，
然后我那个小时候我不是从那个村子四岁的时候从那儿搬到另一个村子了，
嗯，
然后搬到以后初中高中都住宿，大学去了外边上学，然后现在又把户口迁到石家庄了，迁到市里边，为了孩子上学嘛。
哦哦，
现在我有时候想起来我的家或者说个人的归属感就很迷茫，就我感觉自个儿没有归属感。
怎么说呀？
就是小时候从那个村子迁出来，然后搬到这个村子，这个村子没有亲戚，没有哥哥姐姐或者兄弟姐妹啥的，就自个儿一个人。后来有了我弟嘛，后来又上学一直在外边，回家也少。现在又把户口迁出来了，哎呀，感觉自个儿归属感特别特别特别少，就其实我对家的依恋啊比较淡薄的，比较浅一些。嗯，我之前
应该是，哎，所有人的都应该有吧？你说我的归属在哪里？我好像也没有太大归属。父母在哪里？我就觉得啊，好吧，我要照顾他们长的，照顾他们，因为老了嘛。我是独生子，你是独生子吗？不是，
不是，我还有个弟呢。
哦，你还有个弟。这样会轻松，相对轻松一些嘛，哈。
对。
那像我的话，又有父母，然后又有小孩，就好像是你说归宿在哪里啊？就这样子嘛。有时候我也想过啊，我也曾经去过好多地方，好像是也现在属于插翅难飞的状态。也我现在因为家庭环境也不好，我现在人家约我去个外地或者是什么的，我就没办法嘛。我说我怎么办？我也带着小孩去嘛，所以呢，我也不敢。就是去的反而更少了。我说你来济南的话，我去搞你一下啊。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经常会开个车就去徐州了嘛。
嗯，
我说以前的时候，就是小孩还小一点的时候，我就去徐州，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在那里。现在我有好多年没有见过他了，好像啊，疫情之前吧见过，然后疫情之后，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徐州离我好近呢，我从泰安坐车一小时就到了嘛。然后啊，经常见面，然后他们江苏的就会过去嘛。那后来的话，我就很少去了。这种关系就这样慢慢，慢慢少了。但人家也能理解我，也知道我这种情况确实去不了，也就慢慢他就不喊你了，你知道吧？
啊，这个
我确实也去不了。对，你说，有时候我也想想，哎，确实也没什么办法。有时候他们也在群里喊一下，问我去不去啊？哎，我就说真的是我去了怎么办呀，是吧？没法去。我说假期里可以，小孩放假的时候可以，但是很多时候人家去聚会什么的不挑嘛，就是不会单独挑一个假期嘛。
对对，
所以我也就去不了。有时候也很无奈，我也想去。我以前也蛮开朗的嘛，哪有聚会都去，有时候还去广东啊，他们聚会我还坐个飞机也去，现在不行了。真的是，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或者去哪里啊，我去哪里，我都去一下，像广东啊，这些聚会，他们不是，我同学很多也都是，比如珠三角、长三角，然后都是这种地方待的嘛，然后我就去啊，就去跟他们喝个酒，待个两天，然后就回来，还蛮好。现在的话，真的好几年，只有这种，就是十周年、20周年， 这种的聚会我会去一下，其他的真的去不了，没办法去。
这个怎么说呢？就我感觉交朋友或者说同学这块缘分就随缘吧。就是这个同学如果性格或脾气自个儿认可，他也认可你了，即便好长好长时间不联系，他即便和你见面了，下次见面也会没有那种陌生的感觉。他这个人如果不太稳定，或者说暂时性的和你交好，那即便你俩经常见面，或者说一年见次数相对还可以，也不会说走到特别走到心里边的。
对，反正我在这边，我这不有个泰山嘛，有时候他们说啊要来泰山了，哎，泰山的话，我说离我非常近，无论如何我都会去一下嘛，所以我见的同学很多都是他们要来爬泰山，我就会。因为现在就高铁或者什么相对比较方便嘛，如果在就几个小时之内的，很多人也会来一下，来泰就是哎呀去跟他们爬个山呀、啊。但是现在人家都爬过一遍了，泰山也不好像不值得每年都来，你知道吗？然后也好像哎就可以也就真的现在我见同学比较少，可能就假期里有时候去北京啊或者带小孩去北京去上海的话，哎会见一下。那你说归属感的话，有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说，哎，我归属在哪里呢？我想这个地方也待过，北京也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广东也待过一段时间，然后我还在杭州待过一段时间。
是吗？东哥去的地方还挺多的。
就是工作嘛，我找工作，那时候找工作的话，找北京的公司，你不在北京待嘛，然后去广东那个，我就在广东住嘛，然后我还在这个杭州待过一年半吧。一不到一年半，但也有1年零几个月嘛，然后在那边也这样待过，但那时候是年轻嘛，哦，也好像是，就是很开心嘛，也那时候还比较好，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样子。后来的话，就渐渐的发现，啊，真的是走不动了。
说起归属感这个，其实我之前听就是深圳那个女生，她不是敲架子鼓那个女生嘛，
对。
她中间不知道说了什么话题，当时我也想起来了，就是，哎呀，我如果参加东哥访谈的话，这聊天的话，我得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种，是我只有自个儿有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还是普遍的心理都这样，或者说人家那种原生家庭比较好，或者说自个儿内心比较坚强强大的人，他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太大归属感嘛。你说我是不是在山东啊？我也谈不上在，我也在这里好像是格格不入的样子。我说的格格不入是真的，尤其是我见高中同学或者初中同学，就会更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就热衷于考这种公务员啊或者什么，而且公务员的地位确实在这里要高，老师的地位啊或者什么地位高。我是属于肯定是。不想考嘛，也就觉得我好像是，有好多年我也不在山东嘛，那个他们同学也一聚会我也不去，但现在的话有时候在家里我也会隔那么个，我不是年年去啊，我就会隔那么个3年2年的我也会去一下，然后有时候城市比较小嘛，也会碰得到，你知道吧？也会碰得到就聊聊天，然后玩得好的呢，反而是像我。跟我一起打球的呀，这一些就是我们的爱好，就仅限于运动这一些。但运动的这些人呢，也不会去正儿八经的上班嘛，就这种，好像我们是，我也很无奈嘛，我也很无奈。在这里，我其实觉得也没有什么归属感，真的是没有什么归属感。包括我们这里修家谱啊，修什么的哈，也很烦这种事情，真的很烦。就是修家谱并不是钱的问题，但是你也要交一些钱。
是吗？这个修家谱，它不是应该
不是你要修祖坟呀、啊，修什么东西，你还是需要一些经费嘛。
这个应该是，所以这个家族里边哪个人，
是，但是，
钱比较多，或者说
确实是钱比较多的嘛。但是像我们村的话，人家会有拿个1万啊，或者是多少的哈。但像我的话，你还是要稍微出一点嘛。但是更好笑的是。就你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安排嘛，尤其是，像我家小孩起名字的话，就会触怒很多人嘛。因为我，比如说我叫刘延栋，我这个延是辈分，你知道吗？ 这个中间是备份，我这个动是就是后面随便起了一个名字嘛。
嗯，
就是我下一个的话应该叫刘玉或者是什么玉啊，就是玉石的玉。但是我又不想这样起名字，其实我觉得我觉得用玉后面好像是起一个名字后面不知道就什么比较好听嘛，然后我就没有用这个字。其实啊，人家就觉得哎，你烧包什么呀？是不是？就这样，就是。然后我想想，哎，算了，我还是顶住这个压力吧。我确实不喜欢用叫刘玉什么，比如说我儿子应该叫刘玉什么，我女儿也应该叫刘玉什么，就这样。但是，让我想想，但是我们这里所有人基本上都是起这个名字嘛，就是像我爸爸的话就叫刘贵什么，哎，我叔叔所有的都是这样。然后我这一辈呢，这是刘燕什么，然后下一辈就是刘玉什么，但是呢，我就是不太听话嘛。我看我那些弟弟或者什么，都给自己的小孩都叫刘玉什么，刘玉。我叔叔家的孩子叫刘玉玉，我说你他妈起的这名字，
这个起名字这个对起名字
叠了两个，叠了两个字刘玉玉。
我爸他们也是按照辈分来起名字嘛。
嗯
就是他们那一辈的全是中第二个字是统一的，然后后边的话就随便起，
是。
然后到我这儿名字的话就没有按照那个来的。
哦，你还比较好，但我还是这个按这个来的嘛。然后他们还试图按下一辈也是这样嘛，并且我们这里比较牛的事情是，像玉之后他还又排了多少辈，还又排了16个字呢，16个字我都记不住，你知道吗？我都记不住。玉之后是什么？反正16个字，16个字，你想想，这16代人呐、啊，是不是？
嗯，
他们就这样，谁能给你整这？因此呢，他们还要弄家谱刻在碑上什么的，反而你这个啊，一下子出个这种字，就感觉到好像是，哦，怎么是这个样子呢？但是很多的像我这一辈，像我这样的人也有，但是不多，你知道吧？我就是不登记这个嘛，不登记这个，因此我觉得。我的在那个碑上，但是我家小孩没有，就是我的不登记了，完了就算了。就是人家好像是觉得，哎，你这个字怎么一下子变了嘛？就好像是不协调出 bug 了，你知道吧？
就他们会认为你没有这个家庭或者宗族的观念。
对对对，就有点这种啊，反正我就是。啊，我就这个样子了，反正我属于那种也不争，但是我也不听，但是你们再怎么说，我会给你笑呵呵，但是我确实不听。
对，
就这一种，我也不跟人家硬刚，但是呢，我也不犯法嘛，这种事情是吧？对，所以我就这样子。
我像您这种，就是在这个家族观念里比较严重的那种宗族里边，算是比较反叛的，他们就会。有些比较上岁数老人就会认为你是大逆不道，知道吗？
对，而且我们这里不是说有什么上桌，实际上，女人在我这个地方是真的是上桌了，我得澄清一下哈、确实是上桌。就我这个地方，我没有说，就是你不能说山东，因为它分鲁西南、鲁中，还有鲁东地区，就青岛呀。你说你青岛跟鲁西南这几个地方，它完全就是两个地方，你知道吗？就齐国跟鲁国，就鲁西南那个地方，就是风俗跟那里，你想想青岛是什么地方，就非常的开化嘛，被日本统治过，被德国统治过，青岛你知道，所以它那个地方更加接近于非常的烟台啊，这都非常开放。你说鲁西南，它显那里我没有见过，我有一两个亲戚在那，但是我也好多年不去了。是鲁西南可能就跟青岛那边非常不一样，像我这里呢哈，介于中间嘛，正好介于中间，济南嘛，莱芜这边，
这个
我有人会说，
以后的社会发展会越来越独立，他不可能说，
我还
对
真的没给活人磕过头，对
是吗？我现在还磕，
对对，活人的话我是不磕嘛，你说我小时候在我记忆之中，他们都会去磕嘛，但是我属于那种。我就站着的那种，小时候站着，再大了一点，我大年初一的时候我就不去拜年，反正是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样子了。我就觉得我操啊，我不磕。就是死人的话我是磕过，像我爷爷奶奶去世我是磕过头的。但是你是活人，让我给你整个头，不过我结婚的时候我也不给爹妈磕。 我就说了，我说不行，我就觉得贵你们，虽然是吧，我这周还是没有课。就是我们这里，你就是说你结婚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磕个头的，很奇怪哈。但是我确实也没有跪下，这个男儿膝下有黄金呐、啊。
这个磕头的话，就也分地方吧，像石家庄，东边的经济比较好的人家县，比较开放一点的人家可能就不要求这个了。像我们那边比较山区里边的，可能还会要求这个。就结婚的话可能会鞠躬，但过年的话得磕。像我到现在回去，不是说给我爷爷磕，就是我爷爷他家里边有那个牌位
啊，
对，我在牌位上面磕头，但是我得喊出来，我说爷爷奶奶
啊，
磕头了啊，这么说
啊。这我就是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是葬礼上的时候磕一下，其他的时间，现在我说实在的，我属于那种。有点大逆不道的这种状态了。
不知道，
我对对对，我大年初一啊、我谁家都不去嘛，基本上是谁家都不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会，你很多年不去，你只要顶住两三年不去，人家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就是顽固不化嘛，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哦、因此呢我就不回去。就是说，但是呢，我会在除了大年初一要磕头的这个时间过去之后，初二初三的时候，我就会再去一下。大概人家也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也听他们，像我姑啊，传闻说，就是叫到我的小名说，他从小就不给人磕头，就这种吧。
那通过您这个，就是由自个儿性子比较多一些。那我的话，我记得我上高中。大学那几年我爸不在，离在说上班比较远嘛，就在东北上班。我就在大年初一去人家村子里边关系不错的家庭里边转，也不是磕头，就跟人家拜年，但是不磕头。因为我妈说了，你爸不在你就得代表咱们家去跟过年走一下、
啊、
我就和我弟去嘛。
啊，
因为村子没亲戚，然后平时家里边我爸也不在，帮忙的话就邻居朋友什么的。
啊，
这个要
那可以
过年再去一趟。
我现在是就不去了嘛，我直接就是我已经好多年大年初一都不出门了嘛。包括我记得有一次因为这个发生冲突嘛，我那时候还相对比较小，可能在初中的样子。因为大年初一去的话，小孩有的是要磕头的，但是我又属于那时候我爷爷还活着，我爷爷就骂我，你知道吗？我等到初二初三去嘛，我爷爷就骂我。但他现在还已经去世了。我那时候骂我之后，我又跑了嘛。他骂我，我就跑，他也不会追着打我嘛。然后呢，我大概就是，以后我就不去他家，我一年就去一次，这样，就初二或者初三去一次。他如果再骂我，我就不去。后来的话，他们就是我那时候我有个小姑嘛，还没有出嫁，就劝我爷爷说：“哎呀，你这个孙子的性格就这个样子，你也别那个啥他了。”就这样，所以我有好多年不去，我不去看我爷爷，就这样。哎呀，反正你说我坏不坏？我也不坏，但是我就是不行，我受不了这种事情。
对，就是现在我能理解到，就是老一辈的人，或者说自个儿父母那辈人，他们很难接受现在年轻人做的一些事情了，比如说我媳妇儿在他们家，他们家条件比较好，我丈母娘又比较爱孩子，好多事情不让孩子做，导致这个性格比较开放一些。但我家里边就家教比较严，就孩子们的性格比较规矩一些，导致就是我爸妈就有时候看不好我丈母娘家他们那种教育方式怎么着的，他们就很难去接受。但是在我看来，
对对，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去，
那才是正常的，
对，正常的呀。人家那个父母教育大孩子，人家就这种方式，他的本性又不坏，他不是说让你去犯罪什么的，你没必要去纠结他这个事情。就是有些老人就很难去接受这个，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
就新事物的改变嘛，对吧？你说他接受不了吧？比如说有些人接受不了，他还老让你去。改变或者老让你去说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姨家的弟在北京买房子了嘛，首付100万，家里边给凑了钱，没那么多钱借嘛， 然后借出100万、他结婚了，他媳妇儿是东北的。我这个弟和家里边关系很不好，尤其是和他妈，就是和我姨。哎呀，这个关系就搞得非常非常僵硬。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他要打我姨，然后我和我干妈去了，我就把他摁在地上。
妈的！
对，然后他姑，他两个姑看见我，算打他的侄了嘛？不是打他侄了，就把摁到地上墙上边了。他俩姑就打我。就是我这个姨呢，性格比较内向，比较偏激一点，比较轴，她就很难接受她的孩子离她远去了。她就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嘛，她很难接受她这个儿子离她远去了，或者说找了个媳妇儿，又不是本地的，东北的人，她就觉得印象不好。她就一直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劝一劝她孩子怎么着，别在那儿买房子了，跟对象别搞了。
对，她可能试图控制哈。
对，他接受不了，他又想去做出改变，让孩子们听他的。但是我从来不去参与这个事情。他给我打电话，我就说啊，行，怎么着怎么着。但是我从来不去做嘛。
你做了也没什么用嘛。
对，其实你现在这个社会，你不要去干预别人生活。即便你自个儿媳妇儿，你可以说嘛，但是你自个儿媳妇儿之外的人，你最好别去干预人家。
对，我觉得也是，而且费力不讨好，而且。又不是领导，你发人家钱差不多。
对，
我也，其实自己小孩说实在的，你还管不了，你还管那些是吧？人家只会更讨厌你。
对，这个现在社会只能是跟着社会去发展，不能说让社会来适应你。这个，
对，
一定要想清楚。
而且现在我觉得以后就是那种叫什么？就是非常非常一个大的可能是，就是我们会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远，
淡薄。
对，就是说我们也就是血缘关系应该会越这个纽带啊，血缘这个纽带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分散了嘛，你考学出来也好，或者是你去石家庄，你也不会去。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面临你这样的就是说归属感的问题，但是现在我无所谓归属感不归属感，我不在意这件事情。
对，
就是你想归属哪里嘛？啊，你老婆孩子在哪里，你就归属哪里嘛，是吧？如果把你丢到了美国，你就归属那里嘛，叫做这种五心安处，便是家乡嘛，是不是？
是，便是家乡。哎，这个问题其实有段时间很纠结，哎，到底归属感哪里？后来我就想这个问题多余，也不想了。就是现在回到家，比如说小时候在家里边，我知道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工具放在哪儿，我是可以直接去拿。
嗯，
比如现在回到家里边，我知道了工具放在这儿，或者知道某个东西放在哪儿，我去拿的话，反倒我心里边有一种别扭，就是我会是不是去翻东西，或者说找什么东西没有经过我妈同意，没和她说过。
哦，对，这很正常吧？这在家里我倒是没有这种感觉。哎呀，毕竟自己的父母嘛，是不是？家就那么点大，我觉得还可以，我倒是没有这么，我回家还是比较舒服的哈，就是因为我经常回家，哎，你现在也经常回家吧？那么近，
我回家比较少，虽然说在石家庄安家了，但是我回家还得开车开不到一个小时吧？
哦，那还行啊，挺近了，30公里？
没有，远，大概有50公里吧。
50公里啊，还是有点远哈。50公里你得开2小时，一个多。
也不用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路还挺好走的，就直接到了。
哦，像我家的话是要经过一些那种妈乡村小路，你不敢开猛，
哦，
就是村道乡道，又没办法，就是也三十就有点快了，因为你30有可能刹不住车。
那没有，我
是吧？
我妈住那个村子，村口就是高速嘛，下了高速就是村子。
哦，那可以。
就我家的交通相对来说方便一些，就后来搬这个村子，就我奶奶他们的村子，交通极其不好，到现在有一段公路还没有信号呢，到现在就那段公路没人住嘛，就没有人结婚，都没信号。
对，哦，可以。
这是我的经历啊，然后我听了其他群友聊的电台，也就说这些话题吧。
哎，对， 也差不多。但我经常会让人推荐，哎，你要推荐个什么东西这样？
推荐
准备的话，
书的话，其实，哎，没怎么看过多少小说。像初中的话，就看了，那会儿看的是网络小说，不是那网络小说，网上面写那些坏蛋怎样炼成的那些。
啊，还是我没有看那，我当时没有看很多的网络小说，但是现在我也是在群里看别人说，他们说现在不是网络小说大家都自己生成了嘛，自己说一个啥，然后让 ChatGPT 类似的东西生成好几万字，自己填进剧情去什么，自己生成，然后自己爽。他说现在这个就不用，连网络写手都不用了，
对吧？嗯，小时候后来就不看了。我记得看过几本吧，印象比较深的
啊，
大学看了一个叫《葫芦套》，就小说名叫《葫芦套》，葫芦就那俩字，套的话就是就是那个
啊，套子的套是吧？
对对对，套子的套。他说的就是山东那些山东的故事，应该是。
它是网络小说吗？
不是不是，就是长篇小说吧，就是书一本书。对
啊、哦，我都真的是葫芦娃、葫芦头，好吧，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小说
啊，那个比较冷门，那会儿挑了一个看了一下、
啊，
我感觉这个印象比较深一点。他讲的就是山东的，应该是文革前后吧，
嗯，
就乡村里边那些故事。我感觉里边有个女的太惨了，这个女的应该就是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又好，
嗯，
她身体应该是比较有一点异样的，比如胸别人两个，她可能三个。但是他在村里边那个村子里边他是性格比较好，而且又干家务。
嗯，
他这个秘密没有被暴露之前，好多人追他。
嗯，
然后有他相中了一个，然后两人发生关系，然后这个秘密给被传开了嘛。
啊，
然后正好赶上应该是那个时期，就把他当做一个妖精。
啊哈，
来处理
他啊。
然后就想想就各种折磨这个人，你像非常好的一个人，把他折磨最后折磨死了。
哦，
具体情节给忘了，反正就是、
哦、可以可以，
最后边我记得死了。然后后来看了书的话，印象比较深的是《平凡的世界》，但这个路遥的比较经典了。
对对对对，
嗯
嗯，就是对以前的时候我挺喜欢看的，后来现在回想起来，我好像以前在电台里也讲过，就《平凡的世界》的话，还是就是咱们这种农村青年的一个意淫小说嘛。
对对。
意淫小说，我们永远在现实中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一个省委书记的儿子喜欢上他妹妹，或者是一个县委书记的女儿喜欢上咱们一个穷小子，这个永远都不会发生。
那会儿看印象比较深的，我记得非常深的一幕就是小霞在死的时候，我那个手机、手捏着手机能把手机屏捏碎了，我感觉太悲情了那会儿。
我告诉你哈，我不知道你看到哪一版，对我感觉到我突然间就不喜欢他的，就是我读的第一遍突然间就不喜欢他的那个，你知道他出现了一个外星人，你看那个版有没有外星人？就是他预言那个他的妹妹，就是他妹妹不考大学吗？物理学家，
对
对对，突然出现了外星人，哦，我意识到我操，这他妈太假了。就是他不是这个叫孙少平是吧，孙少平他想念这个田小霞吧，就想迷糊了，整个人迷糊了，然后他俩到他约会的地方去嘛，然后突然下来了个宇宙飞船，然后后来很多人觉得哇操，你写的这什么狗屎嘛，成了这种玄幻小说，后来路遥又把这一个给删掉了，所以你看到哪个版本取决于你买的那个书有没有删这一段啊？看了删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是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我操，这他妈这他妈的太假了。其实我还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个。
看我看那个没有这段，也有描述这个比较超前的情节的，应该是孙少安他妹妹
是考大学嘛，考了理论物理，
但是那里边描述的是他考上大学以后，他不知道他以后会参与到什么研究。外星体什么什么，描述了这一段了，没有说描述特别深刻那个。
对对对，有一个版本，我相信如果听众找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或者搜索或者啥的， 后来大家也觉得写的太他妈狗屎了，你知道吧？这一下子有，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幻想，最终只能依靠于这种外星生命去传达了嘛。就是他，我忘了叫是不是叫孙尚香啊？他妹妹是不是叫孙尚香？
哎呀，我也忘了他妹妹叫，
反正有可能叫孙尚香啊。如果错了，就是我记错了啊。就是他不是去了那个省委书记的女儿，儿子嘛，
对儿子，
然后喜欢他。然后还说自己是个穷小子，实际上是省委书记的儿子。你仍然这件事就不可能发生吧？但不管他可能不可能发生，反正非常神奇就是了。后来他为了圆这一段嘛，他竟然只能靠外星精神来圆这一段。我当时其实就是那一刻，我就觉得这本小说就是说，一下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较高的嘛。然后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不是很好，但后来随着年龄的越来越成长，我越来越觉得这本书不好，就是这样。我的心路历程可能就是说，
可能我没看那一段，
不干扰你，仍然觉得它很好。就是我也是讲一下我自己的体验嘛。
后来的话就喜欢看读者的话，它里边的小短文比较多嘛，小短文比较多，每次。导人后边都有一段比较有寓意的这个话，来提升一下整个文章的质量。
读者千年文摘，是我高中时必读的书。
那会儿就这种类型的比较多，比如说什么格言
啊，心灵鸡汤嘛。以前的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就叫心灵鸡汤。但是现在呢，就是心灵，你一说心灵鸡汤，大家都觉得
不要
太烂了。对，但是那时候他确实就有一个栏目，就叫心灵鸡汤，就是讲一些鼓励你的话嘛。
对对对，我记得那会儿是我爷爷那会儿是村主任吧，有一次就是别人那个村里边邮政送那些报纸了、书了，不是都放在他那儿吗？
嗯，
有一次我看，哎，这儿怎么有一摞这种就是类似这个读者这种杂志嘛，就文章，我在那儿看。看了一会儿吧，我爷爷看见我在那看书呢，他说你喜欢看这个，我说他说那你全拿走吧，那大概有20来本吧，要不是30来本，他让我全拿走。当时我一想，这谁的呀，肯定不是他的，要不就给村里边别人的，他让我拿走行不行。但是我也没问他，他说让我拿走我就全拿走。后来我看完了，看完以后自个儿没钱买了嘛，没钱买，上学的时候没钱买，后来参加工作了就订那个电子版的，下载那个软件看电子版的，每天要看一会儿。
嗯，
看了看，后来也就不看了，感觉周围人都不看这个，你在这看了也没地儿沟通，没地儿说这个东西，后来就不看了。后来啊，看电子书的话，就看那个之前看过《明朝那些事儿》
啊。啊，这个我也看过。
栋哥，您看的书比我看的多多了，我其实没看多少啊，就偶尔会看一部分。
也是瞎看，说实在的。
之前还喜欢看那种，上初中高中喜欢看那种就是大学校园的那种小说，那种感觉就比较贴合这个实际情况一点，讲了两个人最后边共同考上一所大学，或者说那两个人分手了怎么着的。
以前我记得啊，我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我高中时候就有一篇小说叫做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是应该是这个名字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就是高中生恋爱这种故事嘛。然后大家都可火了，传的就是那种以贼粗劣的那种纸打印的，就也签字嘛，那时候没有打印机嘛，就是用签字排版的那种小说。就是可能就多少页啊，就是也没有，就是大家都传吧，都传烂了那书。就觉得哇，这个太感人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就这样。
对对，那会儿看书还是比较，大家虽然上学看比较认真一些，就是一本书很厚，大家分开拆成5-6本。
对对对，是，我们也这样，就是，把它撕开好，那时候也不无所谓前后，完拿了一个就行。对 对,
对,
对，然后从那开始看，
对，
前面要脑补。
对，
你要脑补前面的那个没发生的剧情，问一问脑补。对，以前的都是这样。
对，其实我那会儿看，我最不愿意拿最后边结尾那一段， 接着那一段前面讲了啥，根本啥也不知道。你后中间一些人物自个儿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光看那个看的一点意思也没。
哎，脑那对那时候是脑补。我们那时候看什么《霍元甲》呀，或者是金庸的那些小说，还有就是冒充金庸写的各种小说，都拆的一片一片的，都拿着这种，还有那种小黄书，我们男的也传的，哎呀，都是真的传的，就那样子。
看书，其实我还挺喜欢看书和写字呢。不是，我有时候发写字比别在群里边发几下。
我看了你写的字还挺好看的。
写字小时候没少因为这写字挨打，哎呀，挨的打特别多。后来
我觉得写字的人，那个群里那个虎哥写字也挺好看，你写字也挺好看，还行，就是像是练过的，至少你很喜欢写才可以。
对，我后来就发现，我爸老逼着我干一件事，我就不愿意干。他不管我了，反而是我自个儿去愿意干这个事情了。
对，这对我有点启发，对我们小孩哦，以后看来我们能逼小孩干什么事情，应该逼小孩玩游戏。妈的，跟我玩游戏，他不想玩。
反正就这些吧。
可以可以啊，如果没有推荐的，咱们就2个半小时左右，还可以啊。
行，
好
待会
的，
我们。
到时候我发给你，我把就是我们可能重复的或者是不清晰的地方剪掉哈。
哦，行，那我没事，看您随便剪。
可以可以。
那个，一般起标题都是您自个儿起的是吧？
不不不，我都是会争取你的意见，还有你会发题图，如果你有的话，可以发给我。
发图片发什么呢？就是个人的吗？还是？
不是不是，就是我发一篇公众号，那不是要有一张图片嘛？或者我公众号的文案里需要你喜欢的分享的图片，或者你喜欢的那些社交媒体，你不是自己有社交媒体的话，也可以都在里面写上，你可以任意写任何东西都可以。
那个，我不是整了个公众号嘛，卖那个保健品的，这个放到您那儿不合适。
可以可以可以，哎呀，无所谓嘛。就写你到时候我发的话，你把那个公众号放过来就是了，
哦，
没有什么不合适
行，公众号也是我做了好长时间了。
可以可以。
其他的，等我看您这儿有什么问题吗？就看我看您。
没有没有，到时候我发的时候我会提前肯定2、3天跟你说嘛，哈。
行，别的我想没啥说的了吧？咱说时间也不短，但是其
啊。
实最开始我看别人电台的时候，当时我还想，哎呀，我要是和东哥聊天，能不能聊这么久啊？看
可以可以，
来聊起来时间是过得比较快一些。
对，我就喜欢跟年轻人聊聊天吧，还是挺好的，又觉得自己的生命又扩展了一些。
对，这个咱们没办法定义生命的长度，但是可以定义宽度，对吧？
对对对，好嘞，要不这次到这里。
行，好的，
好嘞，
行，
好，
谢
再见
谢，
啊，
好的，
再见再见，
好，再见，东哥。